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来讲废话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我非常期待的话题，我觉得超级有意思。这个题目叫做“我长到现在这么大了才知道”。
这就是因为我们上次我们俩聊天突然聊起来的。这个话题的产生就是因为我跟他说吃青椒肉丝这件事，因为我本人是不吃青椒，从小到大不吃青椒，所以我们俩都不知道这个知识。那是因为我身边有特别爱吃青椒的人，并且在青椒肉丝这道菜里面他们会把青椒吃光，也就是说这盘菜吃光，这个盘子是光的。我跟我朋友吃饭才发现这件事，我也以为会有的人就像你嘴巴咸了会掉一根榨菜那样单纯的吃一点、那个、
肉是肉椒是椒的吃。
对，有一天我就在听他们说那天那个辣椒很好，说是什么湖南的一个什么叫金港辣椒啊，那个辣椒和肉一起浇那个香味才会更加的香，他说出一些品鉴的话语，我产生了一丝震惊。我想天哪，我从来没有想过青椒肉丝是要一起吃的，因为我一直以为青椒肉丝就是吃菜的一个小考验，考验你筷子如何灵活的跳开青椒把肉吃掉，因为感觉肉只要沾点辣味这样才好吃啊， 对不对。我从来
你看我们不喜欢吃青椒不喜欢吃辣椒的人，因为我第一次听他讲完之后我就说那青椒是不是他设计来说本来就只是为了让他炒了沾一点味道作为兴趣爱好的吃一下可以，但不是这么设计的。
你明显让人家做了配角，其实人家根本不是爱吃辣椒的人，他们对辣椒炒肉的那个椒是有要求的，它要有出产地以及它的香味是要怎样的那种，让我肃然起敬。我有一种好青椒小瞧你了，没想到你也是有唯粉的。
对，我在微博上征集的时候也讲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恍然大悟就是星星会眨眼。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那种唱那种童歌啊，还有那个好词好句好段啊，都会教小朋友写作文嘛，说啊星星在天上一闪一闪的眨着眼睛，星星眨着眼月亮画文好，不就是歌都是这样子的吗？我就一直觉得这是一个拙劣的拟人。因为小孩学到的很多句子都是什么太阳公公小咪咪，不都是拟人吗？我就不觉得这个它是一个事实的描述。但是与此同时，我在小的时候一个非常喜欢看百科全书的小孩，我那时候已经在百科全书上看到过为什么星星会眨眼，就他那个标题就是这样写的，就是解释说因为什么云的流动啊什么什么东西啊，就会导致你能看到这个现象。我的脑子里面其实是有这个知识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联系起来。
对，我认定了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拟人之后，我就把这个知识封存在脑海深处，我就再也没有想到过，直到20多岁之后有一天我突然抬头望向夜空，发现天哪，原来星星真的一闪一闪在眨眼。然后我就想天哪，它真的会闪啊，然后一切的知识像海洋狂风就一起涌向了我，一下子有种一局漫不经心的说话将我疑惑解开的感觉。我那时候就想好荒谬啊，为什么会到20多岁我才意识到那个不是拟人，它是一个基于事实的一个描述。
人有很多这样的时刻，我上次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去那个宇治吃抹茶呀，你吃抹茶它是有一个套餐的你知道吗，你那个旅游里面配备的这个套餐它就会请你上去看抹茶的那个产生，宣传抹茶的文化，大家都知道我是抹茶的那个疯狂爱好者，我当然就肯定会去看啊。他最后会请你品尝抹茶，他请你品尝抹茶的时候他就会送你一个日本的那个和果子那个点心叫你吃，这时候我想说天哪这也太甜了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的那个果子就会有一种过甜甜的那个齁你知道吗，这时候我在喝抹茶的时候我依然发现天哪抹茶是苦的，我这时候才意识到天哪原来是这样吃的。因为我本人吃下午茶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过是甜点心配苦茶，你当然知道这样吃是合理的，可是你没有反应过来，因为你吃下午茶的时候你就想说我要点我喜欢吃的东西对吧，大家都这样想的，我就会点一个可爱的 cheesecake 再点一杯抹茶牛奶，他们都是甜的，你就会觉得很甜。我一直到30多岁我才意识到天哪原来下午茶的那个甜点那么甜是因为要配咖啡或者是茶那种苦苦的茶而不是配奶茶，这件事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就会想说我怎么会连这个都想不到，但是我真的是30多岁才知道这件事。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吃一些甜的发腻的下午茶。
我们感觉我们就是混沌的活着，
好蠢呢、啊、怎么会这样，有点不能原谅自己。
你说到那个吃的东西我又想到我是前几年才知道的，蒸大闸蟹的时候应该肚皮朝上
啊？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话那个黄就
不会，那个汤
对就不会顺着流下来，要流也是流到它肚皮里头自己那里，它损耗会少一些。
哦，我完全不知道，
我也完全不知道。我就发现此事之后，我发了微博，大家都就说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那时候就说，哦，天哪，原来这是一个很多人知道的事情，
我完全不知道。
嗯，去年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大家知道，我跟燕，我们两个，我们都是养猫的。你还养过狗，你应该对狗还比我多一些了解。我说我完全没有养过狗的。我跟我养了一个边牧的朋友聊天，他说因为去年的时候有风控的时候嘛，大家都关在家里面，他就说他腱鞘炎了。我说你为什么会腱鞘炎，他说因为天天在家里陪狗玩，他们家的边牧是个大美女狗。我就很理解，你大美女狗要求你陪他玩就很正常嘛。我说那你怎么会陪玩到腱鞘炎呢，他说因为陪狗玩拔河。我当时震惊了，我说、啊、狗拔河就这两个词在我脑海中是绝对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我首先在想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到，我迅速就想了一下，那只能是嘴巴叼着嘛、嗯、跟狗拔河。你知道我们这种养猫的人跟猫一起玩逗猫棒啊，小绳子呀、啊、小小的小球啊，我们的规模是很小的，这个规模不可能达到拔河这种程度。但是跟狗，因为尤其是那个体型大一点的之后，真的那个上规模了之后，我们这猫党完全没有办法想象。首先就已经被这件事情给震撼到了。跟我说完之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发了微博，评论区里面就出现了一位朋友，他告诉我了我另外一件我不知道的事情。他说提醒一下大家，可能这件事也只有我才知道吧，他说我家是小型犬，他小的时候真的超级喜欢玩拔河，后来就不喜欢了，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陪狗狗玩拔河不能老赢狗，不然狗老是输就不想玩了。
好可爱啊。
对，好可爱。我那时候也有种恍然大悟，又接着一个恍然大悟的感觉。他一下讲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很合理。
哦，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段时间全网那个哈士奇热，你记得吗？大家都很想说哈士奇其实是狼啊什么，它很威风很漂亮，但是又傻傻的，个性傻傻的。在那个哈士奇热的时候，我有一个闺蜜脑子也一热养了哈士奇。大家都知道哈士奇很大吗？
嗯，
他就带着哈士奇去遛狗的时候，因为哈士奇又不听指挥，他是完全不听指挥，我亲眼看见他被那个狗拽着跑。而且更夸张的是，他家在顺义，他的那个遛狗的时候，那狗根本不管你，那个狗啊他跑得很开心，你觉得人后面已经用力抓住他，但他很大你抓不住，然后他的疯跑的时候前面有条沟，狗是嗖就可以飞过你。他根本不管你人能不能快，我就亲眼看见我闺蜜啪就摔在那个沟里，就是被那个狗，因为狗根本没有在乎你能不能越过那个沟，你知道吗、嗯、那个沟其实就是那个施工挖的，你想挖水管那个沟、嗯、对于狗来说轻松一跃、嗯、但他没有想到后面还有一个人，我真的亲眼看他摔在那个沟里，他就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想说天哪，我真的完全我不可能会养大型犬的。
你说到大型犬，我又想到一个我前几年学到的一个小知识。又要说回我们养小猫的嘛，虽然每天铲屎，但是面对的那个屎的规模也就是那样子了。我通过热心网友的教育，有一次反正我就提到了缅因猫，就有一个热心网友告诉我说，猫越大屎也越大，狗越大屎也越大。缅因猫不是很大吗？缅因猫拉的屎可以跟人一样大，就跟人的屎一样大、啊、不是米的缺失里面的那种可以拉出一个人形哦。我听到之后我就有种，如果你不说的话我完全不知道，但是你一说的话好像也有点合理，因为体型越大、啊、确实动物的体型越大屎肯定会越大嘛。这个知识我又在生活中得到了一次验证。我那时候有段时间很喜欢在晚上下楼去散步，我跟我对象两个人会在夜风中随便溜达溜达，因为每次下去的时间很都是比较晚了，很规律，于是就每天晚上都能在小区里面散步的过程中碰到一个天使阿拉斯加。他长得像天使一样，首先他那个笑容非常的可爱。
是阿拉斯加还是萨摩？
是阿拉斯加，因为是又黑又白的那种你知道吗，所以他又黑又白又蓬又微笑，就是非常的可爱。而且他的主人是一个很有素质的主人，他每一次因为我们下去的时间都是比较晚，我们本来就是挑这个时间去的嘛，但是那个主人一直都是牵着绳牵得很紧的，因为那个狗真的很大。而且当我们跟那个阿拉斯加和他的主人擦肩而过的时候，他的主人一定会把那个绳子再往自己那边收一下，让他的狗更不可能碰到我们，给我们这种路人带来更大的安全感。所以我对他的那个主人也很有好感，对这个狗狗更加的是非常的喜欢，也不用担心怕狗这件事情。就每天我们两个就好像默默地做着这个阿拉斯加的狗粉丝。 静静的期待能够今天跟可爱的阿拉斯加会面，然后直到有一天我们两个在那里散步的时候，远远的就看到一人一狗，那个狗大大的白白的黑黑的蓬蓬的，你远远的就看到那个狗脸在笑，你知道吗？我们就很高兴，突然一阵风从那边往我们这边吹过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就是一阵恶臭，臭到了你没有办法呼吸的那种，就越往那边走越臭。我们两个很默契，刚还在聊天突然就不聊了，然后就同时开始了摒弃。摒的过程路过了阿拉斯加和他的主人，就看到主人在那里给阿拉斯加捡屎嘛，他用那个捡屎袋是用手在捡的，那一坨屎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他那个一包下去之后感觉他那个一下子抓都没有办法整个完全抓起来的那种大到那种程度。阿拉斯加依然在旁边又白又黑又蓬，笑得像天使一样，我们两个眼睛瞪得很大，一边闭着气就离开了那个现场，深呼吸，互相交换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的那种眼神。然后那一刻再回头看阿拉斯加的时候，那个眼神就不一样了，再也没有那种纯粹的快乐，感觉到他的主人养他也是很不容易的。我要说一个关于小狗的，也是我朋友告诉我的，是我们两个一起去散步的时候，我们两个看到那个小狗在路上对着那个树干尿尿嘛，就腿抬起来，他突然跟我说，你知道吗，狗在树上尿尿到这种杆子啊或者树啊，你尿的越高，狗就会觉得自己越有面子，因为你尿的高说明你身高高嘛，大型犬啊体格高啊，所以大家就会有一种竞争的意识，有一些小狗它为了让自己尿得更高，它会倒立尿尿。
好难哦，
对，它都会倒立尿尿。而且因为倒立尿尿的时候，你就无可避免的会遇到一种情况叫做尿到临头，主人就会很无奈。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这个知识之后，我从此以后看这个小狗尿尿，我也会产生一种别的视角。
我会觉得小狗的人生也很不容易。
嗯，很有意思。
嗯，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屎尿屁的猫猫狗狗的，先大概分一下类吧。我们传统的分类环节，虽然不能完全的覆盖，我们刚刚讨论了一下，首先可以分为第一类，是我们人类的小领悟里面的叫做童真类。你小的时候因为小孩子的知识面有限，或者想了但是没有完全想明白，导致长大了之后突然有一些领悟的瞬间。还有一类呢叫做衣食住行瓜果蔬菜。有很多，尤其是有很多朋友会讲说，哦，原来我发现就是你讲的那个故事，
对对对对，原来毛豆老的是黄豆这样子。大家原来完全没有把这两种蔬菜认为他们是同一个，有很多这样的误会。
对，延伸的会有很动植物相关的呀什么的，以及还有一个大类叫做我小时候被电视剧骗了。
对对对，
嗯，这一类里面有很多是跟性教育相关的，因为小时候有很多小朋友看电视剧里面可什么男女主角啊，洞房花烛呀，一拉灯就抱起来一亲
生孩子，
对，大家就以为亲嘴能怀孕啊什么什么的，就好多这样子。
唉，这个不怪小朋友们，是我们的性教育的问题。
对，还有一些我觉得可以归为语言文学类。
对，高语境就是小朋友听不懂，或者是单纯的初入职场吧，或者是对这个方面不太敏感的人就确实听不懂。
嗯，还有一种是特别那种怎么说呢，字词就是是字面意义上的，就是语言和字的那种。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就会说啊，我是才知道粤语的那个粤上面那个部件封口的，不是敞开的。
什么意思？它本来底下一长条封住吗？
不是，是上面那个有点像卤的那个，但是里面不是一个米吗？他一直以为那个部件
是开的，
是开口的。嗯，对对
对，会有人。
我很惊讶，有很多人在那条下面回复说：“天哪，经过你提醒，我到现在才知道我之前写的是错的。”
哦，对，
我觉得因为我们写字
写
的
越来越少，
所以很多会提笔忘字啊，还有一些你小时候因为小时候就没写对，后面也没有写字的机会，更加没有办法纠正，你可能就不会注意，就不知道了。
嗯，再加上有时候有很多字并不是上课教给你，是你自己读书看报啊认识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用心的去写它。再加上大家也知道我们小时候写字有很多练什么这个书法那个书法，又教你很多连笔，就会给你造成了你以为它是这样子的那种误会。
对对对，说到读音，我又想到一个是我今年才发现的，原来那个就是水杉那个杉木，就那个木材，
沙木，
对，它是念沙而不是山，而且意思是没有区别的。
对，就是姗姗来了的那个姗。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电视剧的话，他其实读到那个就是作为木材的时候就叫沙木，
对，
很神奇。
就他只在沙木这个词组里面念沙，但是如果你单独拿出来的话他就是念山，
就杉树，但是他砍下来叫沙木。
对，这个我是因为看一个装修的博主、他在讲这个时候，我就想他怎么会念沙，而且他平时念读音，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由此我才得到了这个知识，很惊讶、
你不知道吗？因为小时候这他是一个俗语你知道吗、因为有一个俗语叫沙木大刀，讲这个人很没有用，看上去是大刀好像很威风，但是沙木大刀是没有杀伤力的、小时候我妈常常骂我，你以后长得不要变成一个沙木大刀，所以我一直都知道他读沙。
我没有听到过这俗语、
沙木大刀是一个很有名的俗语，爸妈妈在骂你的时候常常会使用的一种词语，就是这个沙。天哪，我们的知识来源好复杂大家各有各的那种、
很有意思、这个朋友说我可以归为童真类，他说上个月对从小到大迷惑的领悟是，今日说法是今日讲讲法，而不是今天有什么新说法
这个好可爱，就跟这朋友一样，他说我小时候以为日产轿车是每日产一辆轿车
哦，真的耶。
其实也不能说，
小孩很容易产生这种感觉。
对啊，还有一个人他就说，我小时候看到那个房间上挂那个闲人免进的那种牌子啊，他说我一直以为是闲的人就可以免费进
蛮可爱的。
对啊，我就想说哦，你也不能说他完全错了，因为确实没有人教小朋友，小朋友很容易这样理解啊。
这个朋友说，去大理玩的时候我买了大理石，我才意识到大理石是大理产的，然后我就想、天哪，这个好像那个怎么说呢，吃葡萄要吐葡萄皮，香蕉多大香蕉皮多大的教你一个礼物你一旦说出来了之后好像是理所当然，这件事情变得很合理，但是你不说的话，反正他在说之前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对对 对, 对, 对、
我去搜的时候确实我们国内叫大理石是因为这种石材可能从古至今最容易生产的地方是大理，但是这时候就有朋友在他的下面留言说，荒谬，那国外的大理石应该叫什么呢？
因为也有意大利大理石这种叫法。
对，我就想那是因为我们讲的是中文吗？
嗯、
所以我们就会说是意大利大理石，实际上在人家的语言里面就是英文就会说是 marble 了。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叫法的嘛。
OK、原来是最早的有了意大利出的这种石头，我们把它统称为大理石之后、约定俗成了这种东西就叫大理石，然后它加上比方说花纹类的不同啊，或者是产地的不同啊。
这朋友说我经常有这种感觉，所以我特地搜了一下自己微博里面才知道这三个字
可爱，
这些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第一，这是上网以来我最震撼的，原来我们江苏人的夜生活根本不是夜生活，人家省的夜生活是半夜还在吃火锅烤串，闹市街上12点都还是人，我们那儿天黑街上就基本没什么人了。第二，祝猴将跟瑶柱猴柱都没关系，纯粹是因为发明人叫梁祝侯。
哦，那不就跟、
这个、不知道
哎，那不就跟重庆鸡公煲一样吗？
重庆鸡公煲，你说的很好，
是不是？
在他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就有人说重庆鸡公煲好像也是因为发明人叫重庆，
叫张重庆。
我根本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看了之后我就震惊。
海参炒饭呢、就是那个厨师叫海参
啊，真的、
不是，是这个郭德纲的笑话里面的，郭德纲的相声里面了、就海参炒饭，就是端上了炒饭，他说怎么没有海参？他说我们的厨师叫海参。其实就是这样一类的东西。天哪！但是说到江苏人没有夜生活这个，我深有感触，因为有一次我去南京，除了特别的那个景点，什么夜游秦淮，除了这种景点以外，哈，因为我到的时候已经8点了。我就想说8点钟其实很早吧，我想吃个晚饭应该很多店都开的嘛，其实你已经感到店家隐隐露出打烊之意，就是那种而且感觉卖东西都卖剩了那种感觉特别明显。我就很震惊，因为南京是个很大的城市嘛，你不要说像香港啊或者上海啊那样，你至少跟长沙差不多吧，我11点钟在长沙的街头就打不到车，因为人太多。真的，南京的夜生活确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我有点震惊。
刚这位朋友他说，我自己种菜以后才知道，原来韭黄就是缺乏叶绿素的韭菜是浙光种植的。
哦，这个我知道。
他说也是种菜以后才知道的，辣椒全都会变红的，青椒是玫红的辣椒 说这个也是上网以后才知道的，原来挂不到号可以找医生或者护士台加号，我一直以为挂不上就只能明天早上早点来排队或者半夜抢号。还有一个是我上班以后才知道的，如果别人在朋友圈发包含他自己形象的旅游照片，不能只在回复里说动物植物，得先夸他好看。好可爱。
哎呀，好像学到了一种社交技巧一样。
对，
这是一个妈妈跟我们分享的，很有道理。她说我才知道不要进孩子的房间可以省很多事情。可能就是比方说不会发现一些孩子不想让你知道的东西吧。
这朋友说坐了很多次高铁动车后才总结知道的，高铁动车在两个位置中间坐垫下面扶手下方，前排座椅靠背，前排座椅两个位置中间下面会有充电口，越新的车配备越齐全，复兴号插座比和谐号更齐全，所以买高铁动车票时选择复兴号大于和谐号大于其他高铁动车大于普通火车，而且复兴号有全车覆盖免费 WiFi 括号虽然不咋管用。
哦，复兴号的座位还可以转过来，大家可以面对面打斗地主，大家知道吗？座位可以转。
哦，对对对，是可以转的。 对我看到过。说到交通工具，因为前几天出去玩在那个马累的机场，我口渴了，我就想寻觅那种直饮水的直饮台。那个马累的机场就有两层吧，两层走遍了所有的角落，我都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可以喝水的地方。我才意识到原来不是所有的机场都是有水喝的，我惊讶了。但是我惊讶完了之后，我又告诉我自己，我其实也看到过一些非常简陋的那种野外的机场，比如说高原啊，小景点啊，什么样的机场当然都有可能有，那当然不是理所当然一定会有水免费提供给你的，理性上来说可以想到，但是我当时就是惊讶到了，我就觉得哦天哪，原来我是一个如此习惯于那种很综合的大商场啊，大机场啊，大城市的那种，我太把这个理所当然了。我小的时候也有一次，是我们中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会有那种学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会把小朋友应该是全年级吧一起带到山里面去，大家去
农场，
对，去那个进行一些简单的劳动，其实不会把你累到什么样的，对我们来说就跟春游一样，还可以在外面住宿，大概住个我忘记了是一天还是两天，是很好玩的，还可以有一些篝火晚会之类的活动，就很好玩。因为是完全到山里在乡下了嘛，晚上大家住在那种大通铺啊，熄灯完了之后，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伸手不见五指，我真的伸手在自己面前之后，
乡下的黑，
对，我看不到我的手掌呢，我当时非常的惊讶，我产生了一种天哪，我难道瞎了吗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感觉。我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从小到大没有见过，在那之前没有见过完全黑的天空。我原来我们城市里面就算是晚上你睡觉，你房间里面还是有一点光，那是因为外面还是有路灯的。
对啊，因为城市是很亮的。
对，
因为我这两天正好在看一篇文，他就讲说这种天文你知道吗，
嗯，
而且他是现代的，不是古代的哈，他是现代，他就说一个人从大都市回到了乡下去，过上了田园的生活，他就讲说什么夜晚啊看到月亮啊，就是说地里也不算太黑，因为他要写谈恋爱了你知道吗，我心想说哼哼，你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因为我跟我妈去顺义的那个农家乐已经算是比较靠近城市的嘛，晚上我出去其实是到大概200米之外的那个小卖部去买水，回来路上已经完全看不见，你一定要打开手机。
嗯，
你想他能够做农家乐的那种地方已经不是很偏僻的农村了，晚上非常非常黑，所以我看到这个作者写说哦什么因为有月亮显得也不太黑，他就看见远远的就他男朋友站在那里，那个人我就想说你没有农村生活经验。
嗯，我觉得这种都是怎么说呢，你没有体验到之前你真的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你刚刚讲到机场一个，我还有一个，我到了国外的机场才发现那个手推车推行李的车呀，嗯，是要付钱的
啊。
对，
哦，
在国外要付钱。
对
在，因为我们在国内太习惯了你随便找一个那个推行李的那个行李车，嗯，你根本没有想到他要付钱这件事，但是在国外他是要付钱的，他是用链子锁在一起的，你要塞个硬币进去他才会弹开，你才能拿一个出来用。
汤姆汉克斯演的那个电影就是这样子的嘛，
幸福终点站。
对对对对对，他靠这个东西赚到一点钱让他自己在机场生活下去吗？
哦对对，你这样讲我想起来了，嗯，但是我在美国，我在纽约那个时候 纽约先给了我一个巴掌，怎么纽约机场推行李的这个车还要花钱？但是当时我身上没有那个硬币，你知道吗？因为它是美元的那个硬币，我身上没有硬币，我们就只好硬拖着行李出来。
哦，这样真的很不方便，
非常不方便。我心里狠狠地骂了一下资本主义。
而且这就说明他们现金用的还蛮多的。我觉得我们已经几乎是完全是无现金社会了。身上谁身上现在还有硬币啊？很少很少了。
像我这次去湘西，
嗯，
你在那个地下的县镇，那个还是、
哦、
还是要现金，
对对对，
因为像那个他们都讲苗语的地方，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交流，
哦、
而且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说你没什么什么的，你就给现金，否则他们就没有办法给你交易了。
哦，
啊、嗯，我觉得只有在那些地方，你稍微比方说旅游景区就已经不可能了。
嗯。
这个说了一个非常让我震惊，我觉得是我不知道的那个知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减肥的知识。他说同一杯饮料，就他也在减肥，他也知道了，同一杯饮料，热的饮料比冰的饮料热量高，它是更容易发胖的。这个有震惊到我。
真的吗？
嗯。他说我原来一直都没有把温度的热和热量的热联系到一起，其实它就是热量的一部分。然后就想说天哪，我也不知道哎。
嗯，
你只有存疑是吗？
对，希望懂的朋友
让
或者争议一下，给
我们求证
提供一点意见。
对，
这个朋友说，十多岁的一天买鞋子36码穿不进去了，所以一直以为自己穿37，此后每次买鞋都买37，但奇怪的是总觉得有点大，这样可能持续了一两年，突然有一天我明白了。是那天买鞋的品牌做鞋子比较小，不知道自己怎么那么迟钝。
哦，我是后来是去国外买鞋才知道有36码半，
对，
37码半这种东西，因为国内你就也没有这个意识嘛。我原来也是，我是37码半的脚，但是你只要穿37，就是脚顶的很难受。我一直穿38，有点大。我从后面才知道原来有半码的鞋，但是也有很多厂家是不生产半码。
对对对，
嗯，所以随缘吧。而且大家知不知道脚会长大？如果你长期不穿鞋，我朋友在泰国待了一年，脚活活长大一码、嗯、因为在泰国他天天穿人字拖。
确实那个穿鞋会改变你脚型、嗯、因为有一些那个朋友可能那个大脚趾往内扣的那个那一种，你就不要再穿那种尖头的鞋，会加重你那个情况、嗯、而且说是如果那样的话得自己注意一下，给他做一点矫正，因为会影响到你好像脚趾抓地还怎么样，还会进一步影响到你膝盖啊，因为就是好像我们身体就是如此的息息相关。
哦，
嗯，
我这次才突然发现，我这次去旅游的时候带了几双鞋，我突然发现我带的全是 Crocs 的，我才发现我的生活已经被 Crocs 占领，为了舒适我已经放弃了一切美丽。让我非常的震惊，但是真的、嗯、Crocs 鞋好舒服，就像踩在一块大肥肉上一样。
这个朋友说粉扑清洗剂就是洗洁精，直接用洗洁精就行
啊。这我不知道哎，我以为粉扑清洁剂是里面有一些比方说专门针对比方说那个棉布啊，或者是专门针对那个分解那个粉上面的什么，我以为会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东西。嗯，这个朋友很好笑，他说我上高中的时候，学校食堂早上会卖打包好的枣糕和豆浆，3块钱一份，大家路过食堂图方便就直接买一份去上课，因为食堂做的枣糕完全没有大枣的味道，就黑乎乎一块，我一直以为是早上的枣的枣糕，一直到有一天学校附近的面包店卖枣糕，我看见上面有一颗枣，我才意识到原来是这个枣糕。那不怪你了，是怪食堂没有做好。
这朋友说，我之前一直以为电脑不能托运，每次都特地背个大包装电脑，直到2018年才知道原来可以托运，可拆卸的电池不拖就可以。我的 MacBook Air 本来可以直接塞箱子里拖走，我不放心还问了值机人员，值机人员说你托运完没有通知你不合格就没有问题，不用太紧张。我就有很多人说天哪，我也不知道。
但是MacBook 我建议大家还是随身携带啊，因为很多国际航班我朋友就是拖这个就会被偷。
哦，这样子啊。
嗯，很容易被偷。我上次我朋友拖一块香奈儿的手表，但巧就巧在他当时把香，因为他你知道这是一个显眼包，买了以后一定要自己戴在手上，他就把他手上另外一块但也是香奈儿但旧的表放在那个表盒里，因为他连表盒一起带回来那个盒就被偷了，连表盒带盒一起偷掉。嗯，他就说你看他是有挑选的，因为其他衣服啊什么人家没偷。 他看到你是个香奈儿盒他就偷走了。所以贵重物品建议大家最好还是随身携带。
妈呀、
嗯、
那这样也追不回来了。
你可以去报啊，但是就追不回啊，
因为你也不知道哪个环节没了。
对啊，反正建议贵重物品还是随身携带 吧、
嗯、好吧。这朋友很可爱，他说我小时候以为鸡和鸭是一个品种，女的是鸡，男的是鸭。感觉有点被社会文化浸淫导致的小孩出现了一种错误认知。
对， 对，这个很可爱。他说我出了国才知道，就算一个国家的东西部也不是一个时间，没有一个统一的，像我们这不是有北京时间吗、嗯、国外是没有的。他说并且他知道我们全中国一个时间大呼 crazy， 他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很大，但是他说他认为哈，他说一个国家统一时间不是更好吗？打电话约外地的朋友的话，约好周几几点，大家理解的不是一个时间，不是很麻烦吗？确实很麻烦。因为我在那个美国，我从比方说你从纽约飞那个西雅图的时候，你就很痛苦，因为他给你的起飞时间和降落时间都是按当地时间，就是你一定要不停的跟那个人家确定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确实很麻烦。而且尤其是你要买接下来的那个票，就比方说你在纽约想买接下来行程的那个火车票，你一定要看清是当地时间，否则你就很容易错过，因为他那个时间不一样，确实很麻烦。但是我又返回来说，可能它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不麻烦。因为我们上次去新疆拍东西，大家都知道新疆和我们这边的那个时间差很多，晚上九点的时候他们那边
天还是
高照。
对，
对对对，早上大概我们五点钟出工，大概黑的跟晚上十二点一样，确实可能对当地人来说他们的那个生物钟又要重新调一下。
嗯， 嗯，但我之前也是看一个新疆朋友就是拍的视频就讲这事情，他说但我们按照我们的自己的生活规律在过、啊、也不会因为这个就按照你们的九点钟我们起来上班、嗯、什么什么的、嗯、我想哦，各有利弊。
对，我也是说各有各的麻烦和各有各的方便的地方、
嗯、这朋友说我有一个是我小时候我妈骗我的事情。小时候我很爱喝可乐，当时可能小学嘴角长了小胡子，我妈和我说长胡子是因为可乐喝多了，说可乐里有什么添加剂激素啥的，我当时真的信了，减少了喝可乐的次数，但是有时候嘴馋想喝心里特别纠结，忍着长胡子的恐惧还是偶尔会喝。就这样我一直生活在可乐的恐惧中。高中有一次和同学聊起来，我说喝可乐会长胡子，他们都一脸惊讶地说不是的，是你妈骗你的。当时我世界观的一部分崩塌了，特别惊讶难以置信，过了好久才相信喝可乐不会长胡子。
就跟我们这个朋友讲的一样的，他说他有一次吃那个口香糖，他从小就知道吃口香糖就吃到肚子里就是会粘住肠子人就会死，他有一次就躺着吃口香糖不小心他掉到嗓子眼，他说他整个吓得大叫妈救我。他妈冲过来就问他怎么了，我要死了。然后他说他妈帮他抠了半天，终于抠出来的时候再问他到底怎么事，他还说啊、哦，幸亏没有吞下去，吞下去粘住肠子就死了，他妈才告诉他这是假的。
之前是家长骗他吗？
对啊、哦、我们小时候每个小孩，你没有听过这个吗？泡泡糖吞下去会，我妈也跟我讲过耶。
我没有，
我妈还说就吃习惯，你那个习惯只吃到肚子里，它就会长出习惯也会死。
这个听过，就是会发芽什么什么。
对，妈妈会跟你灌输很多会死的那个假消息，然后你就是一直生活在这种恐惧中、
哦。因为我小时候不吃泡泡糖，不吃口香糖，所以我可能因此没听过。哦、而且我也不喜欢喝可乐，所以我可能因此也是没听过。
哦、我听过很多那种假消息，比方说吃饭不吃完脸上就会长满麻子那种。
哦，
就吓到我妈经常给我编造一些这样的，什么房屋里打伞永远长不高。
哦，这个我听过，
对吧？
但是我们家不会讲这些，直接告诉你不许、嗯、没有理由不要这样做。
我小时候就听了很多这种假消息，导致于我们很多小朋友长大了就还是很困惑。还有那种啊，上次有一次我跟我一个朋友走在路上，我就说啊，今天月亮很圆，他说不要用手指月亮，你们耳朵会烂掉。
哦，对
对
对，对吧，这个我听过。
我想说为什么不行啊？
你说到这些很有意思，因为我看日本的一个动画番，中文名是四月四日灵异事件簿吧，应该是翻成这个的，我有点不太确定，大概是叫这个。它那里面有一集，因为它是讲那个神神鬼鬼啊，百鬼夜行啊，那种民俗啊灵异的有怪物的这样的一种题材，它里面有一集很有意思，他就说小的时候就会跟你大人就会跟你说吧，说那个不能用手指着牛还是怎么样，用手指牛人就会变成牛，还有说那个用手指月亮耳朵会被割掉，还有什么各种什么不能在屋檐下打伞，但是他那个原话可能跟我们中国的习俗不是太一样，有些是完全一样的。他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些习俗非常的奇怪，没有什么道理呢？其实
他是真的，
对，其实它是真的，它是一些什么古老的很简单的一些经验教训的传递，是真的会有人应验。那整一集都是在围绕这些传说是如何的应验，应验了之后人是变成什么样的，他那个人他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很有意思。他就试图用这个来入手来解释，我觉得很妙。
嗯，不错，因为这个听上去是没有什么道理啊。你说前面还有一些劝小孩说不要喝可乐啊，你能看到其中家长掩盖在后面的阴险的那个目的，但是指月亮这个你真的看不出来。
对，他那里面有一个民俗的东西，大概可能跟牛有关的，会认会怎么怎么样，人就会变成牛。他那里面真的给你看那个人就是变成牛，他的影子就是被变成了一个牛头啊，还怎么样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太有想象力了，这很好看。
嗯，好的，不错，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朋友他说，我以前默认父母就是一种关系不好的存在。高中的室友和我说，他妈妈加班回来，爸爸会给妈妈煮夜宵，我大为震惊。这对我家来说有点太温馨了吧？突然想到，哎，如果不相爱的话，年轻的时候也不会结婚啊。
也很难讲啊，不一定是因为相爱才结婚的啊。讲得这么悲哀的话，人会变的是，至少他爱过，但是也有很多根本就随便就是。
对啊，
随便认识一下，
可能是自主自愿随便结的，也有可能是迫于各种
包办婚姻啊，
就是都很难讲。
对啊，很难讲。这个妹讲到我昨天看到的一个讲说，她说我知道日本是世界第三经济体的时候有被震撼到。我昨天正好看到有人讲说，我们中国人看日本韩国好像是差不多，但是其实日本的人口是韩国的两倍，日本的人口是过亿的。他那个人确实在讲日本文化是他有自己的市场的，就像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市场是可以属于自给自足型的。他说只有韩国的文化才要不停的闯美闯日闯中，他们的文化你自己生产自己是 无法消费的，但是在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中国太大了，所以我们看日韩你们都是差不多，其实日本和韩国是差很多的。
这个朋友他说，我好像是上了大学之后很久才知道，原来月亮每个月都会圆一次。我之前一直以为过中秋是因为每年月亮只圆这一次。
哦，有道理，因为我们只有在中秋时候才会着重的讲一下它圆了。
对，但是很可惜，这样你少了很多就是欣赏月圆的机会。
那就说明他没有很爱在看月亮这件事，有牢牢守住家长说不要吃月亮那一个。
怎么又有一个 callback？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他说上错花轿嫁对郎这个剧名，他说我一直小时候以为是嫁对郎是嫁对方的郎君，他说我长大有一天突然才领会到，哦，是嫁错嫁对的那个嫁对。
哦，
他这样理解也没有错啊。
嗯
嗯，很奇妙哎，很不错
啊。这一类我觉得可以归结为性教育缺失类。这个朋友他说，我到了大学，女生宿舍寝室夜探，才发现女生的下面原来有三个孔，然后还有人跟我一样不知道什么什么的。这一件事情，首先在我的大学宿舍寝室里面，我的室友是发生过的，而且在我的评论区里面还有别的女生，她说我是在那个某一些视频的弹幕上面，科普视频的弹幕上面有很多的弹幕就说啊，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什么什么的。我就感觉这个好像是一个迷思，一个漂浮在缺乏了性教育的女孩中间的一个一团乌云一样，她哪里都会有，哪里都在下雨。
嗯，
哎，好惨啊。
嗯，我们的性教育，我们虽然讲说性教育缺失，但这个也太缺了点。
嗯，还有女生讲说，她说她是高中有一次和一个男同学聊生育，才知道小孩是从阴道里面生出来的。她说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小孩是从肛门里面出来的，像拉屎一样简单。结果同学告诉她是阴道里面出来之后，她说我操，我三观崩了一次，想着就这么一个流月经血的小孔，出来这么大一个小孩，我操，疼死了，从此生育恐惧。
哦，因为我从小看电视剧，电视剧里面每次演到那个女的生小孩不都是啊啊啊那种狂吼狂叫，我从小知道生育肯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这个是电视剧给我。但是我后面是怎么知道它是阴道里的那个我已经忘记了，反正在你成长过程中无意知道的，因为没有人教你，而且我是剖腹产，我妈每次都很骄傲的给我看她肚皮那个疤，跟我说你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我们家根本会巧妙的避免到了阴道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天哪，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忘记了，
对吧？你不知道怎么自己知道的，
也是自学成才吧，反正肯定没有人明确的告诉我。
肯定的。
这个朋友说， 男性朋友说最典型的两性中对陌生人恐惧的差异。
哦，这个我觉得我也是蛮晚才知道的。你对于要不要跟陌生人乘电梯，男生和女生是完全不同态度，以及男的根本不知道你恐惧这件事情，我也是很晚才知道的。可能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嗯，我感觉很多女生是在跟男性朋友也好，男朋友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说我感觉好像被人跟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很害怕。对方说这有什么的，的这种时刻才会意识到。
我觉得我也碰到过这个时刻，但我当时只归纳到了傻逼，他根本不爱我，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不知道。
嗯，
我会觉得他是故意的，以及他要故意说俏皮话。
哦，
好，这个妹妹说，我最近才知道原来电梯楼层键按两次可以取消，也不是所有的，有的就不行。我是怎么知道的？是有一次我一个人在电梯里突然很想扮演那种啊疯狂崩溃女子，我突然按两下它的灯没灭了。
哦，
那个事情是我自己无意中摸索出来的，
以一种狡猾的方式滑入了你的脑中。
对，并且让我还哎了一下，我又再试验了一下，发现哦真的耶。
嗯，说到电梯按钮，大家会有些朋友已经发现了吧，可能跟最近这几年疫情有关系，反正现在有一些电梯它是无接触的嘛，你手指在附近这样空气中碰一下，它就会它就会显旋钟什么的。
而且我还有一次，我觉得电梯这个事情真的很复杂。我有一次去我朋友家，他们家电梯很高级，他们家电梯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普通人的，还有一个是残障人士的，它就会比较矮。结果我发现普通人的那个按钮跟残障人士的按钮不一样，也就是普通人是跳过13、14层的，残障人士那个是没有跳过的，他好像那个套里面是没有跳过，所以你就会 confuse， 你跟残障人士说你坐16层的时候，人家真的会按错。我就觉得非常不科学
啊，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遇到的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啊，这也太 I don't know， 就是很荒谬。
这个朋友说这个太让我震惊了，秋瑾那个经典照片拿的是刀不是折扇。这个朋友说，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原来人是可以休息的。大家都崩溃了，你知道吗？在这一条下面说，求你别刺激我了。还补充了，他说，我深感同意。八月我去意大利玩，惊奇地发现连商店老板都出去度假了。可悲的是，我第一个想法是让吃苦耐劳的老中人（括号比如我）顶上他们休假的位置。这应该就是恶性竞争吧。第一个回复的人就狂笑，他说我之前周末出去找东西吃，发现很多餐厅都关门，我就跟朋友说，原来这就是资本主义吗？怎么可以不赚钱？他笑死了。他们就在那里说，对，很难理解为什么要放过周末这个赚钱的大好机会，没想到他们都去美美岁月静好，感觉俺们才是负重前行的那一帮可怜虫啊。
真的是，
笑死我了。
因为最早我朋友在法国，他说最早在乡街附近，就乡街上，他是礼拜一还礼拜几，反正有一天是休息的，反正就是全街休息，结果中国人的店根本不理大家，就是你们休息还正好我赚钱，结果被人家严正警告不许开门。
这样
笑死我了。但是老外就是这样。我记得很清楚，我去法国在一个摊前面，我要喝一杯咖啡，店里所有人都在，人家跟你说5点开门，那时候已经4:40了，他就跟我说5点再开，我就在那等了20分钟，等到5点，那个钟到了5点，就老板才站起来给我打了杯咖啡。就是这样。我想说大家真的过得好随意。你想你在中国绝对不可能，
嗯，
对吧，就大家有钱肯定会赚。这个朋友讲的跟他差不多，他说我在国外读大学的之后才发现人是可以这样被尊重的。前天社会学课上大家聊了大概20分钟以色列的事情之后，旁边的女生直接背着包出去了，他说抱歉我有家人在那边。教授对我们说他很好的设立了自己的边界，其他人如果想离开也可以随时离开。
哦，
我也觉得很好。
这个朋友说小时候总看人评价说女的年纪大了不结婚就会变得性格古怪尖酸刻薄，最近才意识到女的其实就是活明白了，懒得做一个柔和的奉献的好女人了，不惯着别人了。比起小时候那样看着乖巧自己难受（括号比如被骚扰也不敢反抗的状态），还是年纪大了以后自己舒服让别人（括号主要是男的）难受更好。
对，没错。这个朋友说了个非常可爱的事情，我都快笑死了。他说有一次啊，小时候帮妈妈买东西，他说那个东西是5.5块， 5.5，我们江浙这边会说半嘛，5.5。他说，但我的那个理解应该半就是六，为什么呢？因为时钟的5:30，他到了6，所以他一直以为5.5就是5.6，然后他就带了5.6去买东西。他说，结果别人还还给我1毛钱，让我非常的震惊。他说，后来才明白，哦，原来就是钟表上的半是被12平分，所以那个半是六，1块钱的半呢是10平分，所以是5。他说，哦，觉得自己得到了一个好了不得的知识。
哇，
那我觉得很可爱。
但我觉得他的想法很有意思，因为他的想法是很几何的，是很结合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一个想象的。因为他讲的这个，我就突然想到那个《冰风暴》里面两个小孩，哥哥和弟弟，弟弟就说我很羡慕你数学很好什么什么的，哥哥就说我不是数学好，我只是几何好。我看到这些时候我就想，这小孩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比如说立方体在空间里面的一个正方形，接下来就开始讲说算体积的事情了。他说，哦，你看不同的人是用怎样不同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一个数学问题的。这朋友说，小时候看作文合集，看见作者名字佚名，我心想这个人太厉害了吧，这么多的作文都是他写的。
对，就像我小时候看颁奖第一名空缺，我想说天哪，空缺是谁呀，怎么这么厉害。
然后就有朋友补充说，初中时一个朋友骄傲且坚定地说，我最喜欢看佚名写的文章了。我说，佚名是很多不知姓名的人，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他轻蔑地说，你也太土了吧，连佚名都不知道，连他的文章你都不读。
我觉得那个妹妹可能还是沉浸在佚名是个人的那个当中，
嗯
啊，真的好惨啊。这个妹妹很好笑，她说，我小学6年级上课的时候才知道，我以前从来没有听懂鸡兔同笼，觉得好难，是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是看老师而不是看黑板，我一直以为上课的时候要看老师，从来都没有看黑板。
哦，
然后我想说很有道理耶。
天哪，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可以出现多少岔路口啊。突然觉得好神秘哦。
嗯，而且我讲说天哪，而且还是很乖的小孩，你才会一直看老师，啊，
对，因为家长也会跟你说，可能有些时候你就会听到说，哦，看老师看老师，上课集中注意力。
对，因为老师自己也会这么讲。
嗯，
然后他就说，我才知道我没有学懂是因为我没有看黑板。
这个朋友说，文盲来了，15岁以前看到晚会上的外国歌曲，一直认为大家唱的都是意大利歌曲，因为把屏幕上的歌词大意看成了歌词意大利。
好可爱啊。
然后就有很多人说，我也是这样。
哦，那我倒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嗯，他这样讲，我就是他这个朋友讲得很好。他说，子宫原来真的像隧道，川端康成的雪国的开端，穿过长长的隧道。日本某文学研究大牛曾经提出，这部作品里面有川端康成的母胎回归意识，本人听到的时候不屑一顾。当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子宫的彩超，哇，那真的就是一个隧道。
哦，
嗯，真不错。
你说到这个朋友他说，才知道原来好多女性是没有纳入式的性快感的，只有阴蒂高潮，但是不好意思和男的说，而且男人不给口，所以一直没有感受到快感。大家就有很多人在这一条下面就是进行了一番讨论，说到底有还是没有啊。就有一些人说，其实我是有的，但是要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这个讨论的氛围很好。
嗯，
我还蛮喜欢的。而且感谢互联网让大家可以讨论这些东西。
对，这真的是感谢。
因为如果全靠咱这儿这种残缺的性教育，你可能真的是，
而且你身边其实没有人可以跟你讨论。
嗯，
以为你一结婚就啥都懂了，凭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也讲得很不错。他说，我悟到的两个事情，第一个是读到知识不是既定的，只是现有理论对世界的解释的时候，我有点震撼。原来我们并不是要全盘接受既有的理论，而是可以存疑，这才是正确的观念。第二个，很多词的原意和我们现在理解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是与初衷背道而驰。很多可以溯源的古老制度也是，后人在社会发展中完全根据当下的需要改变的原意。我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常常就是会有这样的领悟。尤其是很好笑的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有段时间我们非常的反魏晋， 就是味精有毒，吃味精会死，吃多了味精就会变成大傻子，这样的宣传，不管你从报纸上啊还是从电视上啊，你都会得到一些这样的讯息。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从那个时候起，我妈就把我们家的味精给取消了，不准买味精，吃饭不能放味精。又过了很久以后，它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叫鸡精，替代了味精。又过了很多年，一直到近几年吧，又开始说味精其实就是一个什么谷氨酸，它根本不是什么害人的东西。就比方说在很多物质中它都含有这个。我妈给我看的时候，我说你当年禁止全家吃味精，看到这种谣言的时候你还不吸取教训，还要相信这些谣言。我记得很清楚，我就觉得当年可能也不是说是要害大家，可能知识确实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那人类尤其是像我们不是走在科技最前沿的这些普通人类哈，接收到讯息的步骤啊确实会慢一拍。
嗯，
你就会不停的得到一些要不要吃味精这种事情。
对，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有一个朋友讲的，这朋友说作为曾经的医学工作者，说几个专业相关的曾经令我惊讶的给大家听着玩。以前学的左脑管右边身体，右脑管左边身体，现在已经被认为是错的。见过许多例因为先天疾病把半边大脑手术切除之后一样能好好运动的小孩，因为大脑整个是一个网络，特别是越小的小孩，部分的大脑是能够发育出强大的代偿功能的。
但是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行啊？
不知道，有可能。
他说这个很可爱，这个妹妹说，我小时候以为只有北京有老北京鸡肉卷，别的地方就是老天津鸡肉卷、老上海鸡肉卷。
好可爱、哦、
很可爱，真的很爱这种投稿，就是那种傻傻的好可爱啊。
这朋友说，有一次我外婆和我妈在我家吃饭，开了一瓶红酒，我在厨房做最后一道菜的时候，我外婆突然进来就说要换杯子，我出去问怎么了，我妈和我外婆就说杯子被蟑螂爬过，我瞳孔地震说你们怎么知道的，他们说蟑螂爬过会有一股味道，他们两个尝得出来，我问是什么味道，外婆说不知道也不要紧，尝得出来也没有啥好处。他说我长到了31岁了才知道我身边最亲近的两个女的有这种超能力。然后他那个评论区里面就有人说我也闻得出来
啊，真的啊、
嗯、有其他人说他们也可以，
这是一种基因是不是？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就好像那个什么香菜有不恶心啊、
那个、
或者还有那个猪肉的那个猪肉的臭味，有些人会觉得特别臭啊，有些人就会觉得不臭啊，
但我觉得这是猪肉质量的问题。
好像什么敏感不敏感是基因点位决定的。
嗯，
这很好笑，他说我前两年自己做饭了才知道冬菇不会自己就长出十字花。还有人补充说，而且冬菇的十字花是要削掉一丢丢三棱锥才可以，只用刀打个叉是不会裂成图片里那样的。
哦，
这个我不知道。
他说按电梯的逻辑，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不懂电梯到底要怎么按，明明我在8楼电梯在1楼，为什么我想让电梯上来我要按下呢？然后他说我是这样长大了很大以后我才突然意识到，哦，原来这个按电梯是按我的意志来，我是想下去才按下。他说我一直都想不通这个道理，
真正的换位思考耶。
对啊，他说我真的很困惑，他说我每次按电梯都会按错，都是用别人帮我按。我觉得对他就是很大的困扰耶，因为就如果你这么想的话确实很难想通啊。
我听这种故事就会觉得天哪，大家看世界的方式真的好不一样哦。
嗯，
很可爱。
我没有想过你是这样想的。
嗯
嗯，很奇妙，尤其是当他问出为什么我要让电梯上来我要按下呢，我也被问住了。
这朋友说，原来小孩被家长打了可以报警，原来女厕所里可以有免费拿的卫生巾和卫生棉条，原来加班可以有加班费，原来想要在家办公可以直接提并且不会被拒绝。然后他的这一条评论来自加拿大，大家说同一个地球不同的 IP 不同的世界。天哪，好心酸哦。
这个朋友说的话也很心酸，他说我一直以为做人就只能吃苦耐劳和勤劳才是好品质，后来发现好吃懒做也不是什么要害人的品质，把自己框在一个框里真的太痛苦了，我还以为是自己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嗯，
我觉得 它也不光是个社会的问题，我觉得它是个文化的问题。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吃苦耐劳啊，要勤奋向上啊，从小的教育中没有人告诉你，比方说随随便便也可以活呀，你躺平啊，吃吃喝喝呀也可以过好你的人生，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没有人会告诉你还是有别的路可以走的。尤其是比方说你们家有一些这样躺平亲戚，一定会被你们家各个人拿来当成反例教育你，你可不要变成那样。
我又想引用那一句话了，咱东亚社会的代际创伤就像拉屎一样，从上一代拉到下一代身上。因为我就觉得这种全社会的焦虑和对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不包容，它怎么讲呢，其实是有一种历史文化经验带来的，
就像我们囤积粮食一样。
这朋友说，每次在街上看到十几岁就已经时髦漂亮特别通透落落大方的小孩，我都有些愣怔，拥有那样的谈吐和见识的人居然还那么年轻，好像没有经过摸索的弯路，没有我以为的所有人必经的丑态百出的青春期阶段和三观重塑时期。说不上是羡慕还是什么，只是有点发愣，那些我千辛万苦才觉醒的东西，原来很多人一直都配备。
我觉得个人有个人擅长的地方吧，可能在有一些比方说你比较擅长的地方他是不擅长的，只不过你没有看到。
嗯，
我是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成长啊，包括三观被创碎啊，或者也不叫被创碎，或者说你也知道别人有别人生活的方法或者渠道啊，或者生活方式啊等等等等。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也许你看到人家落落大方好像应对得体，也其实是一种鹦鹉学舌的。
我想跟这位朋友分享一个，我最近去海里游泳，我在海里游泳的时候因为脚上带脚蹼了嘛，其实海上再平静它还是有一些风浪的，游起来是蛮累的。我在海里的感觉很累，我一边很累的游着，一边问我对象说，天哪，为什么我在岸上看人家在海里面脚蹼游着的时候是那么轻快那么悠闲，好像人家力量很强就很轻松惬意的就游出去了。他说别人看你也是这样的，我看你我没有觉得你很累，
嗯，
你自己才会觉得你很累而已。
嗯，
我那时候就想，哦，那确实。后来我就举起了 GoPro 拍摄了一下我自己游泳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发现我在镜头里面看起来确实不累。
嗯，好，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给你一点小小的参考。
嗯，
这个朋友说，他说非婚生子女是随母姓，随父姓需要提供亲子鉴定，这是他才知道的事情。
哦，
这个我倒是知道，
一些自然随母姓的事情我认为越多越好。
而且我还有一些朋友是爸爸带小孩想上户口的时候才发现亲子鉴定的孩子不是自己的。
哦，
对，因为要亲子鉴定才能上户口嘛，结果一鉴定好不是他的。
那怎么会突然出现爸爸带小孩上户口？我感觉这件事情仿佛是这个小孩出生的时候就没有他就不在身边一样。
他们一直都没有打结婚证吗？
这朋友说，大学涂了指甲油才知道指甲是从根部长出来的，以前以为是从指甲尖开始长的，得知了之后虽然很震惊，但是想了想，从指甲根部生长才符合逻辑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这样想过。然后他这个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有很多朋友说，我以前一直以为头发是从头发尖开始长的。
嗯，但是你染了发你就知道不是。
对，这就很容易发现。
因为你要花补色的钱。哦，这个很好，很有意思。他说，小时候奶奶领着我走，对面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冲过左边想绕过我们，我在右边离他最远，不可能碰到我，可莫名其妙我就被撞倒了。奶奶不让他走，还去了医院，下巴流血了，有点淤青，具体给没给钱我不记得了。现在我三十多了才恍然大悟，当时是奶奶推的我，我们一家是在讹钱。
啊，
碰瓷的！
天哪，
我也觉得
好荒诞啊！
对，到了三十岁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很荒谬。
嗯，我没有想到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结
局。
对对对，
我也看到我就哈哈大笑。大家的人生都有各有各的精彩。
嗯，这个朋友说，莴笋和贡菜就是同一种东西。括号同一种东西的不同品种而已。还有人问说是不是贡菜呢，另外一个人就说芥末章鱼里面脆脆的就是贡菜。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是互联网上长期争吵的一个话题，很多人认为并不是。
还有人补充说生菜跟他们也是同一种东西。
生菜跟莴笋吗？不是，
生菜跟莴笋和贡菜
不可能，真的不可能。莴笋上面叫莴笋叶，味道和生菜叶是不一样的。
对，于是这一条下面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就是这件事情又在这里上演。然后我经过一番观察之后，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叫做界门纲目科属种，大家到底定义到哪一层的问题。
OK， 我觉得是这样，至少一根莴笋它上面出来的叶子不是生菜。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亲戚的问题。
嗯，亲戚的问题我觉得是合理的。
说到亲戚的问题，最近才得知那个鳐鱼它的近亲其实是鲨鱼。鳐鱼就是在水里面扁扁的、游的时候像在飞一样的那个鱼，它跟鲨鱼根本长得不像吧、但是它们是近亲。
哦，但是鳐鱼会长得非常非常非常大。
对对，
这样子我又有点理解它们是近亲。
哦，有道理。因为我那个前几天刚好查说大品种的那种福分，就是一种大鳐鱼，好像那个翼展能到25米。
因为我去大阪水族馆里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就你看它会有点害怕的那个。
那它嘴巴岂不是也很大？
对，在因为它那个大阪的那个水族馆你肯定去过，它不是一根大柱子这样下来、你可以从底下往上看嘛、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嘴巴很大很大。但是我没有想到它是鲨鱼的近亲。可是这样子你又想你在底下看它那个嘴巴其实是有一点像鲨鱼的那个样子的。
哦，对对 对,
对,
对
吧，你从底下看你这样想。
天哪，
大自然
好奇妙。
对，我这要讲一个植物的。他说我从小不知道吃西红柿是不吃那个梗的，就是西红柿屁股那里的那个梗，我不知道是不吃的。他说我每次都吃掉，甚至还觉得挺好吃，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直到长大有一次看到别人不吃，我问你怎么不吃完呢，我才知道是不要吃掉的。我当时超级震惊，不过事实证明它是可以吃的，而且很好吃。西红柿底下不是有一个那个一直连在里面，不是有一根筋一样的那个东西、但是本人因为本人不吃生西红柿，我没有这个困扰。
我不爱吃西红柿，我根本对此事一无所知。对我来说就好像听一个天方夜谭一样，你知道吗？你说的那个吃西红柿就是吃食物这个问题，我又想到我对象去我家里，应该是第一次可能见我爸妈吧，就炒了一盘毛豆给他吃。
我们浙江人炒毛豆就很合理。
对，他吃那个毛豆的时候，我们吃着吃着突然发现他明明吃过毛豆，但是他面前是没有毛豆皮的。当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所有人突然都很震惊，你吃到哪里去了，毛豆皮藏到哪里去了。他就是很困惑，他说啊，我嚼嚼吃掉了呀。
啊，那个很难吃。
对，我说啊，你吃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不能吃吧，因为很拉嗓子。
对啊，它毛毛的，
很粗啊。我们全桌人一直开始笑他，
他
遭遇了非常山呼海啸般的嘲笑，并且这件事在那之后的几天就在我们所有家族群里面传为笑。他说北京人不知道怎么吃毛豆。
可是北京是有煮毛豆的，花毛一体吗？
而且我觉得他在那之前他是吃过毛豆的，因为他是会去那个吃日料，会点那个、点那下酒菜什么的。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吃下去呢，他可能当天发生的情况就是因为他到了我们浙江吃那个芦笋是那种很嫩的芦笋，你在跟他从小到大吃到的那种芦笋对他来说就是两样的东西，因为他小时候吃到的就没有我们那么嫩嘛、
会把后面
折掉，是有渣的那种，还是比较粗的那种。在我们那里那种芦笋呢就是很嫩的，他就会产生一种虽然是同一种东西但是可能南方的吃法就是不一样、而且他在吃那个菜的时候可能是这个菜刚上来没多久，大家还没有出现那个壳堆在自己面前的那个情况，他没有任何情况可以参考，他就真的吃下去了。但是就算他这样解释了之后，我依然觉得此事非常的荒谬。
但是我要跟你讲，我妹身为一个山西人去四川，她第一次回婆婆家，婆婆家烧了那个山药汤，她发现山药是带着皮和毛一起烧的、她就想说就汤哦，不是真山药，因为真山药你会剥嘛，
对
不对，它是汤，里面有排骨的汤。她就想说天哪，这药怎么吃，是不是要拿起来自己吃。她就发现桌上每一个人，包括她老公、她婆婆、她公公都拿起这样的山药这样直接吞下去了。她就非常的震惊，因为她自己认为她吞不下去。她就小心翼翼地问她老公说，你们吃山药不削皮吗？她老公说不是啊，我们从小就那么吃啊。她就说那你吞下去的时候不会觉得嗓子眼很痒吗？她老公说吞快一点就好一点。他就说他回来以后就跟我们大讲，说怎么会这样。我就感觉到了一种人类为什么要在自己骗自己的那种过程。
我觉得人生真的很世界好大好奇妙，我会产生这种感觉。这位朋友说，我是甘肃人，来南京后一直觉得南京的麻辣烫不好吃，直到前段时间甘肃麻辣烫火了，我才知道不是南京麻辣烫不好吃，而是甘肃麻辣烫太好吃了。然后就有人，
我没有吃过，
就有其他人回复说，没有，没有一个地方的麻辣烫像甘肃一样好吃，还有烧烤。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很好奇，因为我没有吃过，
我
虽然去过甘肃，但是我没有在甘肃吃过麻辣烫。
可是麻辣烫能有多好吃、
不知道。
OK， 好，下次让我们体会一下甘肃麻辣
烫吧。请甘肃的朋友解答一下，如果你去过外地比较过，请你详细的讲一讲区别到底在哪。
对，到底哪里好吃，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证据。这个妹妹说，零几年时那时候的版权还没有这么严格，想看什么电影上网一搜就能看到，但是一般都会在电影开头标注不可用于商用啥啥的，限24小时内删除。我每次都不敢下载，只敢赶紧看完，看完之后还要把浏览记录都删掉，而且是在24小时内删掉哦。真的很怕拍电影的会报警来抓我，那个时候我初一，很怕惹上官司。
很可爱。这朋友说，洗垃圾的戴森需要定期洗，可以拆，很好拆，也很好洗。我惊讶的是，我脑子就默认清洁机器不需要维护，同理可证，洗衣机也需要洗。这个道理都不是我发现的，是朋友看不下去来当时垃圾堆一样的我家和我一起打扫，他教我的。我现在的心情就是，维护修整真是个很重要的活啊。评论区里面就有很多妹妹在那里分享说，我还会拆洗衣机，还有空调，很简单的，你可以查一下教程，也就十几块钱一套工具什么什么。我很喜欢这种，你知道吗，充满生活气息的讨论。这种家里的那一些很多家务劳动，别人不说你可能真的会不知道，
对，
你没有那个意识。因为我就想到之前，因为我们家不是有小猫嘛、小猫本身会爬着那个窗帘到上面去玩，会把窗帘有一些抓的一缕一缕的。我们家那个纱窗是损坏的比较严重，我就想整个换下来的时候，发现那个最上面挂钩的那个部分，它本身有塑料硬片的那个条的那个部分，里面做里子，然后撑住挂上去了。那块地方呢，有好多都已经拉丝了，老化的很严重。我就想，哦，那正好整块就扔掉吧，是说明就上下都已经有问题了吗？我正要丢的时候，刚好跟我妈打了一个视频电话，我就讲了这个事情。她说不用，不用扔，不用扔，那个上面的那个就是粘条。窗帘条是可以单独拿去换的，你找裁缝铺，他单独可以换一个新的里面的那个里子给你、就会崭新，就不用再去花钱买。当时就说啊，可是我就觉得是我们家买的，我买的这个窗帘质量不好，因为我看家里的自己我爸妈妈家，因为我说我看家里的窗帘从来都是一直都是很新的呀。我妈笑了，她说因为都是我拿去换的。
而且你知道吗，我才知道那种像人家复式非常高的那个窗帘、你知道洗一下要1000块，
这么贵？
因为窗帘湿得很重很重很重
哦，
所以它的清洗非常麻烦。你自己家洗衣机是不可能清洗，因为你自己家不可能有那种大吨位的那种洗衣机嘛，你要放进不可能的、要清洗一次的话大概要1000，
还想别洗了吧。
对，我也想说别洗了吧。或者1000块你也可能可以再换一个新的，但1万块可能换不到。但1000块洗一次也太贵了吧，
真的，
就让它脏脏的吧。
嗯，
我们俩怎么这么懒呢？
这朋友说，我最近才发现翅膀的膀和膀胱的膀是同一个字。
真的耶，因为我们现在不会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想、但是你要想到说，好，它确实是一个字。
对，而且当我看到那个翅膀和膀胱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它词义相差太远了，我确实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感觉，有一点诧异。但是多音字还蛮多的吧，那个效率啊，直率啊， 只是我们现在不太写字了，更加难以发现。这朋友他说，滴眼药水不是闭眼睛滴在眼球中央，是扒拉下眼睑滴在泪腺那里，这是我刚刚知道的。
好，但是其实你要滴在眼球上也可以了。
滴在下面是干嘛用呢？
因为眼药水滴在眼球上它很容易流出去。你把下眼睑拉开，有个小小的小窝，你记得、
能包住，
滴到这里，对，你这个眼药水不太会浪费、
哦、
你还是要用眼球滚动让眼药水沾到眼睛上。
这朋友说，上次点 KFC 的时候点错了门店，在高铁站里面点的，高铁站太大了，根本找不到是哪家店。后面终于找到了，结果当时取餐的时候，有个阿姨也点错了门店，她非常机智地告诉店员她的情况，于是店员火速打个电话给那个错的门店，转到这边取餐。那一刻我心想，原来可以这么简单地解决问题。好聪明哦。
嗯，
我感觉这是一种生活小智慧，有时候就是多问一句少问一句，
对，
你可能就是省时了。
对，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高铁可以真正的点外卖，比方说你下一站，就你还没有到的哈，你下一站的时候你提前点好外卖，当你到达那个站的时候，那个餐就会从站下送到车上，送到你的座位。我今年三月份旅游的时候，从宁波到上海，诶，到哪儿，到扬州的时候，中途经过上海，不在上海停，我就点了那个上海站就给我送上来了麦当劳。嗯，
完全不知道。
嗯，
这好高级啊。
就是，对，你可以不用吃车高铁车上卖的那些盒饭，哦，你可以吃外卖，它有很多可以叫，还有什么好像真功夫也可以点，还有好几样，你打开12306它就里面可以点。
哦，高铁的服务。
对，
我还在想说，如果是外卖员送的那种外卖的话，你这个时间真的很难把握。
我觉得他可能是点那个高铁站里有的东西，
嗯，
送过来。
对，
但是我觉得很好，你不用再吃盒饭了，你至少可以有一些别的选择。
嗯，这个朋友说，和前女友互殴一顿才知道，原来脑袋确确实实会被拳头砸出一个包，当场鼓起来。
啊，对哈，哦，这个好像电视像动画片上，
嗯，对，很像，
那个，
因为他这个描述这个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出现的就是一个动画片的场景，根本不是真人的场景。
嗯，
但是你要说没有看到过别人头上有鼓包也不是的，
对，
只是太少见了，就是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全过程。
哦，对对对对对，很有道理。
这个妹妹说的也很好笑，她说我是东北人，从小到大读允许都读的是允许，考普通话才知道是允许，跟我一起考的东北人每个人都震惊了。
哦，原来是这样。
我们俩都陷入了一些沉思。
地方口音真的，
嗯，
你如果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可能很难意识到。
对，
比如说我们那边有很多人念那个翁啊，老翁的翁是念翁的。嗯，
哦，
嗯，
我们很多人是念温，因为不会发后鼻音。
对对对，
对吧，
全，
就是，
前后鼻音部分是南方人很常见的，
就是朋友老发现朋友会把那个 G 给漏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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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就很生气，因为我很讨厌人家把崩溃当成崩溃，就是，
对，我也很讨厌这个。但是我上次还专门问过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子，居然有人给了我另外一种解释，除了错别字以外的解释，说觉得这样很可爱，因为奔是奔跑的奔，它是有画面的，感觉是眼角一边滑过泪水，一边在狂奔，我的一种崩溃。我想，哦，感觉有点。这个朋友说，如果一件衣服你穿上不合身不好看，不一定是因为你胖或者身材不好，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件衣服本身设计就有问题。
好的，我还以为要说是肩宽的问题。
但确实就是尤其是一些基础款，大家看着都差不多，但是
而且
版型还是有影响。
而且有一些款式它直接抄欧美的那个设计，但是你知道欧美的人的身材跟咱们亚洲人的身材是差很多的，就比方说我们经常会看到亚洲人就穿西装很丑，显得腿只有一点点，但是其实我们不一定要穿西装，我们可以穿中装。有很多其实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他这个人种就不适合。因为我在美国买衣服的时候我非常快乐，因为你都只要买 S 码就可以了，因为他那边的人普遍比你高比你壮嘛，这个是设计师偷懒抄人家版型的问题。
而且还有一些颜色，比如说那种我之前一直想说那种荧光粉啊，什么荧光绿啊，荧光黄啊，到底谁穿会好看啊，后来我发现黑人妹妹穿非常漂亮，
好
很好看，感觉就是为他们打造的颜色。
对，
我想哦，真的这就
而且那种粉色衬衫，
对，
那黑人小男孩穿就是
很好看，
帅死了。
嗯，大家都有适合自己的款。
对，
这个朋友说，我今年才知道原来买高铁全程票的难度小于中途票，因为出票的时候只会先放一小部分中途票，等全程票卖的差不多了才会继续放中途票。
哦，
我完全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但你既然是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高铁的小常识。因为我们家是铁路的嘛，我们早年啊那一些慢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在那个高铁上厕所那个拉屎，你是直接拉就会拉到轨道上，你知道吗？如果在运行过程中你会拉一路，
嗯，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的火车提速了，你再这样拉，底下的那个风速和吸口就会让你受伤，所以不能再这样拉了，你再也不会拉到这个铁轨上了，你拉就会拉到现在每一个高铁的厕所，它都会有一个那种高吸的那个。
下面是收着的是吗？
粪桶、
哦、
对，它会把你的所有的大粪收集在一起，而且它是会有一种那种你开水你会发现那种吸力，
对对对，
它就会把你的那个屎尿全部吸在一起，你再也不会拉一路了。
而且说到那个这种高吸马桶，我之前还看到讨论说大家一定要小心，你这样在冲的时候，还有飞机上也是，你千万不要坐着的时候这样去冲、
哦、
因为真的会把你屁股吸进去，造成你受伤什么的，很惨。飞机上大家就不要、
嗯、
好像还有那种什么什么胳膊啊，反正什么什么身体部分吸进去之后很严重，造成要截肢还怎么样，很可怕，
就大家不要发疯，
你就正常的做对，
不要太好奇。
嗯，这个又是一个今日说法相关。他说我小时候看今日说法里面的嫌疑人都是叉某或者叉某叉，这个时候就在想，原来违法犯罪的名字里面都有这个字，既然知道有这个字会犯罪，为什么还要取这个字的名字呢？
哦，一小朋友的思考很严肃哎，
好可爱。
这个朋友讲的这个就是我们最近经常在说的，是我上了初中才想明白为什么大人不挑食小孩才挑食，因为我小时候老是因为挑食挨打，原来你成为大人的以后，你就可以只买自己喜欢吃的了。
这个朋友说，性骚扰并不是到强吻或者脱衣服等肢体动作才是，对方所谓的开玩笑，哪怕只是语言层面，只要你感受到不舒服了，就是性骚扰。我觉得这个知识确实还是很需要普及的。
嗯，
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又没怎么样你。
说两个笑话还不行了，你不爱听别听呗、
嗯、就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啊、嗯、什么的，就这样子。这朋友说中秋节的时候知道了，原来水果月饼里面是冬瓜。
哦，大家不知道啊。哦，因为我们南方有冬瓜糖。
哦，
大家会比较知道那个口感，吃起来是那个东西。
对，还有那个莲蓉里面的那个，是不是就是那个蓉其实就是冬瓜做的吗？
那我就不知道，但我知道很多水果里面月饼你吃起来那个软软的、
那
个、
对对
那
种 QQ 的那种，就是冬瓜。
这个朋友说，我小时候坐车出远门，路上看到能写着补胎的牌子，我以为是你怀孕出现任何问题这里都可以给你补回去的补胎，等长大以后才知道这里是补车胎的。
哦，小朋友真的会产生很多想法哎，
嗯，
好可爱。这朋友说，我有一个很傻的，小学操场举行大型活动，总是会挨着班报阴道多少人，食道多少人。可是我小时候听到了迟到多少人，我就纳了闷了，怎么大家去那么早还 always 迟到，几乎没有不迟到的。
听到你刚说阴道多少人，我还以为是那个阴道嘞。
哦，对不起，不分前后鼻音。
没有，因为我就是在想说，天哪，我以为是在分男女，你知道吗？
哦。
我想说哈，怎么会就是讲这个。这个妹说，她说我今天才知道婚检是不一定能检查出已治愈的梅毒的。哦，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伴侣有过梅毒并且已经治好的话，婚检可能是查不出来的。
哦，梅毒是没有办法彻底治愈的，它是终身携带的，
它可能那种测不出来了。
对，可能浓度没有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是终身携带。
那也就是说有可能会遗传给小孩。
嗯，这朋友说，原来咸鱼代下单真的会便宜很多，而且一点也不麻烦。我去试过咸鱼代下单买一些比较贵的好吃的东西。
会便宜很多吗？
比如说打个七折什么的是可以的、哦、那还是便宜很多的。
对对对，
尤其比如说你买个东西，那个东西可能300块400块，能给你便宜大几十呢，这不好吗？而且他那个基本上是比如说那个有一些会员卡充值啊，是几折充的呀，他会收那些卡到他那里、
哦、
他等于是一个大型的集散中心。
哦，那
这样子的， 那个他带下单的人，就是他这样的话好像他那个账户的积分等级会很高，对他自己有好处什么的、
哦、很有道理。
对，他就一方面收取一些手续费，一方面养他的好，这样子的那种，
很合理。
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思考，那对他来说他又不赚多少钱有啥意思呢？我就想了之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有用的，
他肯定是赚钱的。
对，是赚钱的。
嗯，因为我原来收过一些那种卡，我自己用哈、嗯、有一些饭店的那种充值卡，就比方说他给你这张卡的卡面是2000，但是你购买可能只要花1200、
嗯、
你自己买的时候花1200，但是对于他来说他很有可能比方说是一些商务卡呀，
对，
或者是一些赠送卡，但他其实并不爱吃啊什么的，那他放在手里他不吃他也浪费了，不如卖给你折现，但折现会折的少一点嘛、嗯、我就觉得很适合我们，就比方说我们特别爱吃这家餐厅的，
对，
嗯，真不错。这个朋友他就说很好笑，他说我小时候看金龙鱼广告，一直以为花生打开就是油，对于家里的花生打开是花生仁，脑子自行解释为因为煮熟了就会变颗粒。前不久走在路上看到榨油的小店，才反应啊、哦，原来花生油是要榨的。因为你知道金龙鱼的广告不是那个花生壳剥开就是那个油流出来吗、
哦、
他一直以为花生剥开就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家里的花生剥开是这样的，是因为煮熟了。这小朋友很会解释，
他我觉得他有了一种鸡蛋的那种类比，对吧、
哦、
生鸡蛋就会流出来，
对对对，
煮熟了
就
固态住了、
就是、固
定
的，对，也很合理啊，
嗯，很合理。
只能说广告骗了他。
嗯，这朋友说，我即将30岁，新冠阳了，擤鼻涕，突然发现摁住一个鼻孔擤另一个，又方便又舒服又能擤干净，以前的人生都是两个鼻孔一起擤，使出吃奶的劲儿，擤不出多少还头疼。
哦，但是这样擤的话也不要太用力，因为很容易耳膜会破。
对对对，就有人、
那个、
就是补充说还要摁住耳朵防止耳膜会有什么问题。
对对对，因为我小时候因为这样擤很爽嘛，但这样你耳朵会像坐飞机那样的就会
负压什么，
就会响一下、
哦、
我小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你这样用太大力单个这样擤耳膜很容易破裂，所以一定要注意、嗯、不要擤鼻涕，不要太大力。
哦，这朋友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黑眼睛的龙的传人，结果来美国医科衍生给我写的 eye color 是褐色。
对，
我去 DMV 考驾照，拉住一个外国人问我眼珠是啥颜色，他说棕色啊。
哦，因为好像只有中亚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黑色，你看到了真正黑色的人，你就会意识到自己是棕色了。
哦，
对，我有一次看那个瞳色，把世界上所有人的瞳色都那个，我们中国人就是黄皮肤黑眼睛，我就会理所当然点进去，然后我发现他的代表都是像那个，就比方说阿拉伯人啊，
嗯，
那一些就是以色列人呢、啊，他们才是真正的纯黑，我们中国东亚洲啊，比方说韩国、日本都是棕色。
而且说到黄皮肤这件事情。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也是在机场前面一排就坐着很明显是欧洲人嘛的那种情侣，那个男生，我是跟我对象坐在后面，我的目光来回穿梭着对比，我就发现我对象比他还白一点，而那个男生他很明显就是个白人、哦、我就想那为什么我们是黄人呢？
哦，可能是因为我们大多数比较黄。
对，我就觉得落到我们的个体差异上面来说的话，那我们也没有黄到哪里去，这个皮肤它到底是黄吗？我不觉得这个东西它是黄，它只是肤色。
肤色和黄它没有矛盾呢、啊、
就是我们概念里面的肤色、
哦、
就是是那种可能、
哦、
就是不是不是黄，
肉色。
对，肉色，但是肉色也是中国人的肉色。 对，
对，
看这都是我们强行定义出来的
来
对吧，这都是这样、嗯、我们的词汇一个在有语境的一种词汇，有语境的一种颜色。因为这肤色的东西我小的时候真的很困惑，我想我认识的黄色并不是这个黄呀，为什么这就是黄呢、啊、我真的很困惑。就好像长大了以后看那个蓝猫，我就想这蓝吗？这不是灰吗？这、嗯、是不是深灰色吗？
那肯定是不能细究啊。因为白种人他也不一定白啊。
对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黑人还有发蓝的你就没法讲了。
好吧。
哦，这里这个朋友送给我们一个小妙招，哎，他说你切洋葱的时候不是很容易流眼泪吗？但是如果你在同时嚼口香糖的话就不会流泪。
哦，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就是说这是小妙招，让我下次来试试吧。
这朋友说，我没发育前认为男的丁丁是可以像香蕉剥皮一样一剥到底，没想到啊，直到有一天自己的包皮突然开窍，他开窍打零号，哇，原来他只能向下剥一点，自此我也开窍了。 我真的想说，咱们老中人的性教育真是任重而道远。括号，现在我内心是个大阴谋，大概
他现在并不是完全不懂。
嗯，我想到我有一个前男友，就是很小时候交的男朋友，当他在我面前展现这一动作，并且把他一撸到底的时候，他不肯割包皮，因为他认为包皮这个是有让他，你知道，剥下来好像是能把它顶上去一样会变得更长的错误的观念。
哦，
对，但我印象非常深，他整个撸下来，因为他包皮比较长，他可以整个撸下撸出晶体，显得很细。
我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
好，
很合理吧？对不对？
嗯，好吧。
这个妹说，通过性考试，我小时候一直尽力的是选拔性考试，考差一次后果都很严重。成年以后考驾照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的考试，它只是通过就可以了，不必考高分，甚至考不过还有很多机会再考一次。天哪，这一看我们做题家的小孩。
啊，是哦。小朋友说，高中时镇上辍学的小学同学来学校找我，括号我五年级，随父母搬到了市区。同学说他月经俩月没来，问我能否陪他去医院看看。我当时第一反应，他为啥不告诉他妈妈呢？我要带他去找我妈，让我妈带去医院，他拒绝了。于是我陪他去了医院，在医院我问他是不是有男朋友，他说是担心怀孕。我第一反应还是为何不告诉妈妈。陪他检查后虚惊一场。后来我长大之后才恍然大悟，不是每个父母都那么开明坚定地站在孩子这一边。我是有从小老师打人，我爸妈去学校叮嘱老师不可以打我，我脸上长青春痘都要带我治疗的，遇到啥事儿都没有心理负担的父母。所以当时我很不理解他为啥不告诉妈妈有可能怀孕，括号他是丧父的。后来我明白了，如果他妈妈知道了可能会打死他。他没有办法寻求来自妈妈的帮助，也不敢告诉妈妈，在巨大的恐惧和无奈下来市里寻求我带他去医院。
这个正好讲到不来月经，这个妹妹讲了一个是 OB 棉条的用法，她说用了五六年都是从底部费劲巴拉的撕，因为本来也是用 OB， 她确实很难撕。她说我直到有一天发现捏住两头直接一拧就打开了。我要去试一试。我也用 OB， 而且我也觉得因为 OB 它不是导管式的，它就是一根，
嗯，
所以对，所以你要把它打开要用手，这样像我们去餐厅吃那个一次性碗筷，你知道它是用塑料全部包起来的，
哦，
你就要找一个那个缝地方把它这样用指甲这样划开，所以确实很麻烦。
哦，
谢谢这个妹妹传授的经验，我下次试一试。
这个朋友说，有件事我是昨天才想通的，我爸爸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他去世到现在我都没有纯粹的为他哭过，印象里好像只有两次，一次是刚知道他去世，是觉得我那个时候应该哭，是在被窝里想象自己在演苦情剧，努力挤下的眼泪。第二次是送他下葬，葬礼上站在我旁边一直欺负我们占我们便宜的婶婶突然哭得比所有人都大声，我看着他满脸泪花，为我爸爸的离世声泪俱下，这让当时的我大受震撼，于是才开始和他暗自较劲似的哭出两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自己是个感情淡漠冷血的人，直到昨天我看到一本书里说，麻木是一种正常的防御机制，多数人第一次面对巨大悲伤都不知如何应对，所以只能压抑以此保护自己，每一次的麻木都是在积攒面对丧失的勇气。昨天我才知道我不是冷血，我只是在保护自己，我是需要时间去消化悲伤。很神奇的是，昨天晚上我就梦到了我爸爸，在梦里我好像攒够了这个勇气，梦的场景也是在他去世之后，唯一不同的一和别人说起他我就忍不住嘴巴一瘪泣不成声，早上醒了知道是梦也忍不住一直在哭。
我觉得悲伤本来它就不是一个立刻会发生的事情，它会在你的生命里就像你红斑狼疮一样的，它会不停的复发，不停的引起你的痛苦。
他这条里面就有很多朋友说，谢谢你让我也对自己释怀了。他就说，我才意识到我的成长过程中真的几乎没有什么死亡教育，我们中国孩子真的很缺死亡教育、性教育和爱的教育。
我们中国对于死根本就是一字都不能提。 甚至我昨天还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一个妹说她戴了一条白色的头巾回家被她妈一顿暴打，说我还没死就给我戴孝啊。你就知道我们中国对于就是这个东西他只会这样教育你，他不会告诉你什么死亡，如何接受死亡，如何面对死亡。这位朋友说，哦，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常讨论的问题，奶牛也有公的。
哦，
哎那公奶牛
不产奶
干嘛用呢？吃？
不是，用来跟母牛交配，母牛怀孕了它才会产奶，跟人一样，所以母牛要不停的怀孕。
哦，对对对，这个我知道。
你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公奶牛数量会很少，只留种牛吗？
对，它为了交配用的吗？不怀孕是不会产奶的吗？
因为奶牛这个名字会让你忽略公奶牛的存在，
因为有很大一部分时间胸部大的女生就会被称为奶牛。所以你就会理所当然的把它和女性或者是雌性挂钩。
这个朋友说，我们南方过年会吃汤圆，自己家用糯米加上鲜米磨成汤圆面，小时候没有冰箱就放在水里养着，吃着吃着就越来越酸还发红。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发红的是高粱做的那个味道，直到今年问妈妈才知道就是坏了。
妈妈怎么这样？
我妈理直气壮地说，坏了又怎样，大家不都这么吃。
你说到这个汤圆的事情，我就想到那个我们前段时间和导演开会，我们就讲到狂飙，我就说狂飙里面最不合理的就是广东人过年不吃饺子。
嗯，
后来导演非常的震惊，因为导演是个北京人，导演就说那你们过年吃什么？然后我就说我们吃粽子呀。导演就更震惊了，他说那你们端午又吃什么呢？我说也吃粽子呀。而且有的南方人过年一大早早上也是要吃汤圆的嘛，大年初一嘛。对于我们导演这个北京人来说完全颠覆了，他完全没有想到第一有人不吃饺子，第二没有想到还要吃粽子以及汤圆，这种他完全觉得不可能是在大年三十或大年初一吃的食物。我就跟他讲说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
对，其实这个还跟怎么说呢，我们官方媒体的这种宣传啊，它太，尤其大家看春晚每年大家都会讨论嘛。 对，而且主持人的串词里面也会说啊，此时此刻家家户户桌面上都放着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大家开始吃团圆饭什么什么的时候，
南方观众都会很困惑，
大家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哦，我不在这个话语里面。
对，
我觉得这个话题每年都讲每年都讲，但是这个
串词儿还是这样，
这个北方话语中心的这个东西啊，它可能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才能意识到我们这个实际上生活中的这个多样性，这个习俗的多样性。
我觉得就冲这个狂飙，它其实你已经明明白白规定了发生情境在广东，对吧？因为你早餐安排安心同志去吃肠粉，那你就基本上把它固定在了广东的背景，对吧？在这样一个广东省发生的故事里面，你还要再加上饺子，而且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情节，
而且角色他不是一个外地人，他是本地人。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即使在这样一个已经是强情节背景下设定，你都要加上饺子。哎，我就说剧组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南方人吗？没有一个广东人认为这不合理吗？肯定有的呀，都不能打破过年一定要来给送饺子并且安心作为警察帮你送饺子的这么一个情节，可见北方文化的霸权是多么的牢固不可打破。
哎呀，这朋友说一直以为天黑了天是黑的，大学和朋友坐在操场上看着天空说了很久，才发现夜空是蓝色的。很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断联，忘了当时说了什么。有时看到蓝色夜空就会想起那个夏夜。说到天空，就有另外一个朋友，他说我十几岁才知道晚上的天空里也会有云，不知道为什么大脑默认云是白天才有的，晚上抬头看天看到了也自动化过滤了看到的云。另外一个朋友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我以前一直以为晚上的云是乌云。
好，
他说直到去了大城市晚上灯火通明，才发现原来晚上的云也是白云。
嗯，因为我觉得它正因为叫白云，大家会误以为它是在白天才出现，会给小朋友一些误解。
而且我觉得尤其你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你看那些图片啊，还有歌里面唱的什么蓝天白云啊，观念先于事实的灌入你的脑中。
对，
嗯，
这位朋友说，我以前开隐形眼镜护理液是用刀炸开的。你戴隐形眼镜吗？对不对？
嗯。
那你知道它怎么开的？把它按下去，这样一扭，上面不是有一个小针吗？里面会戳开。你知道隐形眼镜液是怎么开的吧？一下想不起来了。
因为我已经很久不用隐形眼镜液了。
它就跟眼药水一样的，
它就跟502的那个不也是这样子的吗？502自己，
你看我们，
你看我们两个的专长领域真的差好多。502也是这样子的，它那个盖帽里面带着一根针，反过来插一下，能那个。
你都不用反过来，你用力按下去就行了，你都不用反过来
这样
。对对对，就更方便。
所以我刚听你讲的时候，我就一脸茫然，我不知道在讲什么。
哦，你以为是那个里面要拿出来搓一下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对，
它现在是就往下按就行了。
因为还有一些口服剂不也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嗯、这朋友说，我上学的时候经常迟到，觉得迟几分钟没什么。高中毕业去打暑假工，端盘子，干了两星期，从早站到晚，然后决定复读就去结工资。两个星期我迟到了两次，打碎一个玻璃杯一个勺子，扣完之后还剩5块钱。
啊！
我每天来回坐40分钟的公交车都要4块钱，那5块钱我也没要。哭着跑了。从那以后我知道上班和上学是不一样的。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在 4S 店当收银员，负责收钱和开票，票又分为售前（括号卖车）、售后（括号保养），反正两边都挺复杂的一套流程。我学了2个月还是不能独立干活，教我的姐姐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说另一个姑娘半个月就能出师了。教我东西不上心学，也不拿东西记，光听又学不会，我才意识到学东西得先记下来。我把所有的流程需要注意的事项都写下来，每天顺几遍，没几天就能独立上手了。从那以后，每次学新的东西我都先准备一个本子，把重点记下来，下次不会可以翻本子。工作多年以后，我发现很多刚毕业的小朋友和我当初一样，学东西的时候光靠听不知道记，真正要做的时候仿佛我当初没教过一样。
还有一个无用的职场小技巧，不管领导讲什么你都记下来，这样他就会觉得你在听，哪怕你神游天外，你让他看到你在写，他也以为那个跟他相反的经验。就比方说你的领导是一个非常爱说教或者讲一些没用的话的，你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技巧来逃避和他 eye to eye， 就是眼睛对视。哦，这个我觉得讲得很不错。他说，这个朋友说，了解无性恋之后，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大学心理课讲到斯滕伯格爱情三角理论的时候，会在心里有这么强烈的不认同感了。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是这样的，他认为爱情有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就是激情、亲密和承诺。激情当然就是性关系了，如果没有这三个，比方说爱情就不稳定啊，爱情就比方说就不能长久啊之类的。我们的妹妹是一位无性恋者，所以他看到这个爱情三元理论他就非常的不认同，但是也是到后来他了解了无性恋才知道的。
嗯，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你爱情三元理论很明显就是以异性恋为中心，而且是以有性恋为中心的。
嗯，这朋友说，黑胡椒和白胡椒其实是一种东西，提前摘下来晒干就是黑胡椒，成熟后摘下来去壳就是白胡椒。
对，
我不知道。哎，
你不知道？
嗯，
好，因为我是胡椒的狂热爱好者。这个我们朋友投稿的，他说用刀给手指划了个口写血书，我发现根本不可能。他说因为他的血会像喷泉一样出来，他可能是划破血管了吧。
哦，
嗯，那就是电视害了我们，电视就是那种用牙一咬可以大写，可以给皇上写一封巨长的血书。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情况，因为我有试过手划破的时候赶快趁机写下血书，就会发现很快凝固了。
对，
嗯。
这朋友说，我很小的时候看动画片，主角和他的机器人从悬崖上掉下来，机器人大喊我们要采取措施，我就很困惑，为什么这么紧急的情况下不搞个对诗。
好可爱，
很可爱。
我觉得小朋友常常会被这些深奥的词给搞迷糊了。
对，
嗯，
你就想到那个，我有一次坐地铁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小孩被他家长带着坐地铁，应该是经过了十里铺吧。
嗯，
那个铺，但是是那个堡垒的堡嘛，
对、
嗯、那个家长就在教那个小孩说，你看这个就是十里铺，他单独他是念堡，但是他在地名里面他是念铺，你明白了吗？小孩就在那里说汉铺铺。
好可爱啊。
嗯，小朋友立刻会想进行一些应用，
对，而且乱用。
对。
这个朋友说，豆腐泡在盐水里面再放到冰箱，可以延长它的保质期。哇哦，
盐卤豆腐吗？
很不错，可是也有那个啊，也有实惠点的豆腐。
哦，对对对，
嗯，让我们下次来试试看，放在这样使用的话，会不会真的让它保存
的
久一点？
哦、真的
吗？
嗯，真的。这个好像是我小的时候感觉
是。那它会变很咸吗？
那我不知道，是我妈跟我讲。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
常识，生活小常
识，对，是一个事实。但是我自己并没有这样保存过豆腐，因为我买的就是
做饭了，
对，我买的盒装鲜豆腐啊，我要吃的时候拿出来了。
哦，因为你不买那种一块一块的，
对，我不会，哦、我连菜市场都不去，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好的，
这个朋友说，他说的话很简单，狗狗也会来月经。
哦。
这个是我在没有跟我养狗的朋友交流之前我不知道的。
我知道，因为我养过，而且我还看见我朋友家的狗来月经，他也没有给他促使，他们家那个大理石地板上跟杀了人一样的一串血，非常的吓人。
我在想，为什么同样都是算是小型的哺乳动物，但是母猫就没有？
母猫有啊，我看到科普是说它有好几个月才来一次，或者有的有一年才来，
但是我
经血量很少，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哦，
因为我们家四个猫都是母猫，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天哪，我问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是搜过回答是说有的、
哦、
只不过它的量很少，而且它不是每个月来。
OK、
嗯、
诶，那绝育了之后就不会有了，因为它没有卵巢了嘛，对不对？没有卵巢没有子宫嘛，绝育不就是摘除了吗？因为说给母猫绝育的好处就是没有子宫就不会有子宫蓄脓。这个朋友说，不光赚钱要交税，消费也是交税的，只不过咱这里不标税价，很多人就不知道。我20多岁第一次出国旅游才知道的。这个事情大家可以搜到一个古早新闻，大概可能2000年左右吧，王府井的书店，应该是王府井、嗯、他们把这个曾经把这个标出来过，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很生气，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给我交这个税什么的，因为大家不知道。
对，
引起了轩然大波之后又悄悄的再也不标了。
因为你到日本你就会知道这个特别明显，而且他们的税是有零有整的，你要付钱就会付的有零有整，对吧？
而且那个比如说他那个标那个价签他都会有一些括号，比如说这个是含税的呀，那个是不含税的呀，
对对对，
还有那个餐厅的那个最后的那个价格，他都那个税都是单独有一栏，你看得很清楚的。
对，每次看到你的心就更痛了。但是还好外国人可以有一些退税的行为，
对对、
嗯、你到机场了以后就心里会好受点。
但是消费的那种吃啊都没办法嘛，
对，购物有，
只是购物有。
嗯，哎，这个朋友一个知识我也不知道，他说南半球是看不到北斗七星的。哦，原来如此，
被地球的肚子给遮到了是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在想说柯南里面有，不是柯南，
对，因为你说的之后我就想到了，这是初中自然课上面是教过的。
真的？
但是我没有想过为什么。这就好像是我小时候知道星星一闪一闪眨眼睛，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没有思考过。我刚才陷入沉思。
嗯，确实看不到，但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看到的，像你说的可能没有被挡住的那个地方可以看到的，但是它有特定的纬度。
解释说因为地球是椭圆的，而且中间大，被地球胖的那一部分给挡住了。
对, 对，所以在比方说某些纬度没有挡到的是可以看、嗯、并不是完全看不到。哦，这个妹妹也说了一个很那个，我也才知道，她说商朝的时候是有大象的，没错，如果你看了封神榜的话你就会看到里面有大象。她说但是后来又没了，所以呢就诞生了一个词叫想象。
嗯，对对对、
哦、原来如此。
我看到有人这么讲，这朋友说，我今天看到的，我一直以为脑白金是老年人的聪明药，结果今天在小红书看到说、啊、嗯，它的主要成分是褪黑素，完全不知道，我看到他说我才知道。
我知道，
我想说天哪，这产品也太会取巧了吧。
他就明明白白写的褪黑素。
哦，这样的。
嗯，他在成分表里就写的褪黑素，人家没有在骗你。他就赌你不会看吧。
哦， 而且仔细回忆起来，他的那个洗脑的广告曲，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什么，他就只说送礼就送脑白金，送礼就送脑白金。
对，而且他甚至都不说吃了脑白金我怎么样，他就告诉你送礼就送脑白金。
好高明，好直接，但是好
很有用。
天哪，好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强硬的营销。
因为你看，我们到现在都还记得，
嗯 ，Jingle 很重要，广告曲是很厉害的，
嗯。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 DHC 的8008208820、嗯、
你根本不会记住这个号码，但是因为这个旋律在你脑子里。
对、哦、这朋友说小时候以为电视剧上死一个人就是真的死了，我还在想那些演员怎么那么勇敢那么敬业，这活我可干不了。
好可爱、啊、
还有人回复说我也是，我还在想为什么偷偷跟在人家后面拍电视呢，他们都不知道呢。
我小时候是以为那个定格就是人真的要站在那里不能动，然后我有一次就在久久的计算，天哪，他要站在那里多久不能动，到底一个人怎么可以做到那么久不动，因为你知道小孩就是很难不动你知道吗、嗯、我小时候在电视前痴痴的就是计算着他停了几分钟。哦，这个朋友说原来鱼在池子里是可以看见人，他原来一直以为鱼是瞎的。那当然了，因为你喂食的时候就是看见人，就是
他就会过来、
啊、对啊，他当然是看得见人啊，这很合理吧。你想想看你在游泳的时候你也看得见岸上的人吗？
但是我感觉小孩很容易有这种特别人类中心主义的这种想法、嗯、包括我这边也有朋友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动物晚上也是会睡觉的。
哦、对，
还有一些朋友好几个说我小的时候一直觉得除了我以外的人都是假的，
哦，
就是 NPC 类似这样的那种观念哈、嗯、是长大了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我们大家都各有各的生活，只是因为某些事情会相聚在同一个空间，当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里。
我有一个朋友是这么想的，并且他以此为一个 idea 写了一篇就是玄幻小说，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身边的所有人就像 NPC 被按了暂停键样了，他们就不动了。
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古典的唯心主义理论的那种、
嗯、
只要我闭上双眼世界就不存在嘛。
嗯，他就用这个写了一篇那种是悬疑惊悚的灵异小说，还挺好看的、
哦、
大家可以把这些脑洞利用起来。
对，这朋友说作为女通讯录，我第一次在骄傲月的波士顿街头看到随处可见的彩虹旗和 slogan 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哦，原来我这样的人并不是见不得光的。
通讯录这个词已经把我害了，我昨天去看了那个坚如磐石张艺谋的那个电影，他们抓坏人就说从通讯录开始查，我心里一惊。为什么？我不骗你，我当下第一反应为什么这个推理是怎么到、
那个、你知道吗？什么那个有很多软件啊，抖音还是什么忘了，反正他会请求你的权限查找你的通讯录好友。我就想不用查我知道。
真的，我已经被通讯录这个词训练到已经我已经忘记他的本意了，我的第一反应为什么。很好笑、嗯、
这朋友说有一次我把车子的遮阳板拉下来转到侧面，副驾的朋友大吃一惊说从来不知道遮阳板还可以这样。
哦，我也是有一次看见司机这样子用、嗯、我才意识到的。
对对，
世界好复杂。哦，这个妹说原来加油站起火了也不会爆炸，我原来在加油站的时候都很紧张，觉得任何操作比方说打电话呀什么的都会导致爆炸，直到有一次我看见了一个视频，看见有人蓄意点燃加油中的汽车的视频，加油站的员工训练到位赶紧扑灭了火也没有爆炸，我才知道原来加油站没有那么容易爆炸。
哦，他说那个打电话都害怕，我确实小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担心，到加油站附近我看到人家打电话我都很紧张。
嗯，
因为说什么打电话也会有火花呀什么，
好像早年的，
对，小孩
现在好像不会了、
哦，这样子
嗯、
我还以为是我小孩的脑袋里面幻想出来的。
不是，确实是有。好，但是现在接电话的那个什么频率啊那个东西、
哦、
它已经变了，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老师了，就没有那么容易就会引起火灾了、哦、大家不要紧张。
这个朋友说我以前一直以为中毒就是毒素本人直接进行攻击，也没有太具象的概念，觉得毒素直接把器官搞损坏了， 直到高中学神经递质才明白，中毒是毒素阻止一些神经传导，使身体本身的某些反应停止，或者滞后，或者增加之类的。最终中毒的反应还是身体本身存在的东西出了问题造成的。
哦，
等于你一个自行车在你骑毒素，一个杠子横插一杠，
你就摔下来了。
对，
不错。就像这个妹说的也是医学相关，她说她小时候一直以为发低烧就是比方说人的体温到很低，其实发低烧只是比方说是37度多或者38度，就没有到，没有超过38度才叫低烧。我也是很大以后才知道。
对，我小的时候就会觉得发低烧就是一种冷的意思。
对啊，低烧一开始因为人的正常体温是37嘛，我觉得低烧肯定就是低于37啊。我后来才知道如果人的体温低于36就快死了。我想哦，原来我们离快死了就那么近，就差那么一两度，真的。我知道这个知识的时候非常的震惊，因为我以为人要到20多度才会死。
20多度人都凉了。而且那个我也是好像比较大才知道，原来我们身体能够接受的那个温度，就比如说洗澡水的那个温度，跟你温度差不多的话你会觉得是凉的，跟你体温是一样的话你是觉得凉的，要稍微高一点点你会觉得是温暖的热的。
但是我知道我在那个疫情期间啊，看到过一个非常没有常识的一个，反正是个大 V， 是个男的，我看到他以后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完全没有什么就尤其是家务常识的男的。因为那时候说新冠病毒在70-80度的情况下他会死掉嘛，对吧，他就非常问了一句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进行70-80度的那个消毒呢？后来我想说天哪，你一听就知道你这个人你不做饭，你但凡知道，你但凡做饭你就知道肉片在70度的时候他已经变色了，他都你肉片煮到70度就变色了，就已经是你看到熟的肉片了，所以你就不会问出为什么我们人不能进行70-80度的高温消毒了。一听就是没有任何家务常识，家庭主妇一听到说什么70-80度的水啊，或者70-80度的什么烹饪啊，大家就一定有概念它是个什么东西，绝对不会问出这句话。一个男大 V 问出这样的话，足以证明你在家不敢活。
而且你要什么蒸汽什么的烫伤也很严重，
但是蒸汽大家都会觉得像100度沸腾的水他觉得才会烫伤，他不知道70-80度和100度的中间的那个差距是多少。
这朋友说，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会吞咽口水，我还以为自己生病了，还刻意控制自己不吞咽，但还是忍不住，后来怕自己病入膏肓告诉了妈妈，我才知道原来大家都会吞口水。
可爱。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多朋友都讲的，我把它挑出来作为一个代表，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大类，意思大意说，我爸妈也是从小做小摊生意的，从我记事开始就觉得所有父母只能给小孩提供经济方面的支持，人生的重大决断和人生道路需要自己选择。如今大学毕业才到体制内上班，才发现原来高考志愿那么多讲究，父母从孩子高一就得帮孩子铺路出最优选择，家里帮衬真的会让人走很多弯路。唉，我把这个选出来是因为真的有很多人留言类似的这个意思，比方说我长大以后啊，或者上大学以后啊，进了单位以后才知道啊，原来有人比方说小学就去过国外啊，原来有人爸妈可以帮你铺路那么简单。他当然是确实是有这样的家庭，而且家庭和家庭之间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作为一个我现在才知道，我觉得听起来像是一种对自己不公的一种抱怨。那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的家庭都是普通家庭，大多数人的家庭都没有体制内的爸妈可以帮你铺路或者帮你指点，而且有很多很多人家里甚至是农民，爸妈就是大字都不识一个，也更不要说指点你如何报高考志愿了。我爸妈也没有指点我报高考志愿，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有一种你想考什么大学你自己决定，也没有人知道什么专业能够什么好找工作呀，或者是什么能够发财呀，或者是能够什么。我爸妈给我们的观念就是你自己选择，你自己想要读什么，你什么有兴趣。也有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那么小我怎么知道对有什么有兴趣。那也有很多人是像你这样啥也不知道的，大家进了大学或者是慢慢摸索出来。我就觉得这种留言你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我觉得爸妈能够给你的确实就只能那些，你抱怨你投胎不好，或者是我恍然才知道，哦，原来有人投胎投那么好，我觉得它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甚至它会成为绊倒 你的一个角，你反而有的时候你会回想起我为什么没有过得很好，因为我爸妈没有给我一个好的生活，我爸妈没有给我留下万贯家财。但是我想说，其实大多数人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大多数人在北漂，在京漂，或者是在深圳漂，在香港漂，在哪里漂，当然是有很多人是有家庭背景，但是大多数人，我们中国有14亿人吧，大概有几个人或者是几十万人是有像你说的那种条件的，我觉得是很少的，
他在人群中的比例中很低的。
对，
嗯，怎么说呢，这个世界固然大家投胎投的不一样吧
嗯，
但是总之琢磨这个事儿给自己找不痛快。
对，你恨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去恨的东西，你恨什么呢？你恨你投胎的运气吗？你还是恨你爸妈不是比尔盖茨呢？我觉得就是恨爸妈和恨小孩没有考上清华北大是一样的，别卷别人，卷自己吧。你一定要把期望寄托的话，不要怪你爸妈没有给你好的生活，或者是你的小孩没有像你如你所愿一样考上哈佛，那你就自己考一个吧。嗯，我是这么觉得的呢。
嗯，但是我确实也能理解很多朋友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啊，因为我们虽然基尼系数已经很多年不公布了，但是中国就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社会。
嗯，
而且怎么说呢，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大家会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呀，能够家庭帮助你一步到位，
嗯，
减少在社会上的波折。我觉得一方面就我们刚讲的希望大家少这样折磨自己，另一方面又觉得这又是一种时代精神，可能很多人产生这样的感觉是没有办法的，
嗯，
是生活决定了，你总会在某些时刻就会觉得，哎，我为什么过得这么惨啊
我是觉得对爸妈很不公平，因为他你要求你能要求他们怎么样呢？
我就有时候会觉得这就好像我们在幻想时光倒流，你还能不能做出更好的选择一样，
嗯，
如果你不带着现在的记忆再重选一次，未必会比现在好。
嗯，而且你很有可能还是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嗯，因为当时你的所知所限，
嗯，
就是这样子。
嗯，而且就算你知道，就像我每次都说那个2012，你就算知道地球要毁灭，你跟别人说，别人不相信你啊，对吧？而且反正有很多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第一个就是时代的浪潮，你赶上了这个就是赶上了，你没赶上就是没有办法，你再有能力，你可能就是不如人家赶上浪潮的人，就是来的成功啊，或者是赚的钱多。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很难去诉说的事情，尤其是你要说，哎呀，我没有投胎到一个好家庭啊，我要是谁是谁的儿子啊，哇，我要是什么王思聪，我可不是那样子。我就觉得啊，讲这种话它没有意义，因为它不能让你变成王思聪而且你讲这话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会很痛苦，而且你痛苦又没有出口，那你想这个除了能让你自己更痛苦以外，它不能让你变得更好，或者是让你更舒服。
嗯，对，我就觉得王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又要拿出我们儒家的老话不要再往后看，大家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跟自己过吧。
对对对，
嗯，
而且我们可以考虑一些自己能够改变的东西，因为你的出身已经不能改变了嘛。
嗯，
对。对，
这朋友说节哀顺变，我曾经一直以为是节哀顺变，就是他那个变就是方便的变哈。我心想哪有这样劝人的，人家亲友逝去了就只让人家顺便节个哀，这像话吗？
嗯，
这朋友说我长很大才知道大约在冬季是大概在冬季，而不是有个很大的约会在冬季
我真的很喜欢听这种自己乱想乱联想的这种很可爱的投稿。
这个朋友他说，我初中早上上学的时候发现路面上有一个新贴的包小姐字样的广告，我以为包是姓，不过因为有美女图片，所以基本能猜到是那种服务，我还以为姓包的小姐是对这一行的统称
真的很可爱。
嗯，这朋友说小学时期写自然还有思想品德的黄冈测试卷，答案写略，于是我都工工整整的抄一个答冒号略上去，我还想说怎么这么多题答案都一样啊，长大以后才知道略就是没有答案的意思。天哪，他这样真的马上就暴露是抄答案的，
而且他每一题都这样抄
太可爱了。这朋友说星巴克的字曲叫做飞快咖啡的飞，而不是叫卡快， 我叫错了两三年后某一天未经提醒突然惊醒，就有很多人说天哪我也是，我叫了很久的咖块，后来矫正过来才明白为什么之前说咖块店员的脸色怪怪的。这朋友分享了很多生活小妙招。一，墙壁霉菌可以用84消毒液去除。二，顽固的灰尘和油污可以用氧净加热水清洁。三，塑料制品不要长期放置不动，会变成塑化剂渗透，导致物品和物品粘在一起。这个真的，大家要注意。第四，防晒霜让白 T 恤领子变黄，可以用大创的粉扑清洁剂搓洗。第五，买家具要买高脚的，方便扫地机器人进入。六，早起运动可消肿，用爽肤水敷脸后上妆更服帖。哦，都是一些生活小撇步。
早起这种事情感觉
我做不到，
很难实现。
我们这种就是越夜越消肿，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这朋友说，以前我从来不抠脸，有一天听到同学在讨论祛痘去黑头，才发现脸上的坑是可以挤的，于是就开始了挤痘烂脸护肤循环，管住瘦就是一种护肤。
真的，
我感觉挤痘痘真的是
不能控制。
我也是，我青春期看到人家在那做，我才学会的。我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真的吗？
嗯，
哇，我小时候照镜子的时候看到黑头，我就痛苦万分，我就今天觉都不能睡了，我作业也没法做，我一定要先把黑头挤完。
我到很大我才知道什么是黑头。
如果大家听到那个打呼的声音，跟大家预报一下，我们旁边有只小猫在睡觉，在打呼。
它不是灵异事件，大家不要害怕。
对，我们旁边也没有别的男的，一个爱打呼的小男猫。
这个朋友，他提供了一些我完全不知道的信息。他说，我分了一次手才知道，一，在我没删除对方的情况下，对方的微信朋友圈是一道杠时，想知道他是删了我还是屏蔽我，就试着给他转账0.01。括号此处要注意关闭人脸识别转账模式，改成输密码的方式。如果对方已经删除我，转账输密码环节就会跳出你还不是对方好友，如果只是屏蔽就可以输密码。二，如果我删了对方，不知道他删没删我，就看看自己以前发的对方点赞或者评论过的朋友圈，点赞和评论都还在的话，对方没有删你，评论和点赞都无了，那就是互删。还有，我知道了 NPD， 知道了 BPD、HPD、APD 各种 PD， 三角测量、服从性测试、断崖式分手、情感勒索、精神暴力、回吸、爱轰炸等等等等，又了解到了心理咨询有哪些流派，索性报了个心理咨询师培训班，甚至已经着手在申请一个心理学硕士，30好几计划返校念书。一切的开始好像都在分手后，这算啥呢？哈哈哈！
感觉是因为情感问题学到了很多心理学知识。
学习了也还挺好的。这朋友说，我前阵子才知道，小时候吃的无花果丝很多都是以萝卜丝和木瓜丝为原料的。
哦，这个我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你不知道？
因为我不吃无花果丝。
我超爱吃。当我有一天知道它是那个萝卜丝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惊呆了。我就有一种我被骗了，从小到大被骗。因为我还会偷偷的挤出零用钱去买一小包无花果丝。我一直以为它就是真正的无花果。
你后来吃到真正的无花果的感觉像吗？
完全不像。因为我吃的无花果都是新鲜的。
哦，对对，
而且无花果有很浓郁的那个
香
味，
对
吧？你我们种无花果的，你走进它，你都能闻到那种浓郁的香味。我就才知道，我小时候一直吃的都是萝卜丝。后来有一次，我为了验证这个事情，我还特意去买了一包无花果。我发现它不但是萝卜丝，还是胡萝卜丝。因为你用力就是抿掉外面的那一层，就是它蜜饯的那一层包裹以外，你发现那个丝是红的。这件事给了我深深的打击，我再也不会相信包装上所写的一切了。
天哪。
但是我们小时候上的当也太多了啦，我不想再提。我们小时候吃的肉串呢，你知道我最近还看到评测说人家把那个肉串拿去，它也不叫肉串，牛肉干， 买去，他们买了十几家送去检验，大概只有三家是真正的牛肉，其他都是任何其他东西。
哦，
所以我想说我们小时候的食品安全肯定比现在还要差嘛。
嗯，
那我们就更可能会吃到一些什么鸭肉啊代替牛肉什么之类的。
是鸭还好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鸭是最普遍的。
唉，
好，我们这一期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那个生活小百科，让我们自己也恍然大悟的事情，以及本人学会了一个那个卫生棉条的撕开方法，我一定会去试的，谢谢你这位朋友。
嗯，我觉得今天这一期主题我们收到的答案真的很丰富也很杂，我就感觉世界上充满了这样的答案，我希望我们以后还能攒一攒再做出下一期，就给大家更新一些与时俱进的小知识。
对啊，因为我有的时候经常刷短视频啊，看到一些那个生活小智慧，那种生活小智慧你知道吗，都是看了以后你觉得你自己手断了的那种，就比方说用个可乐瓶做出一个什么板架呀、啊、那种，我想说天哪、嗯、你确实很智慧，但是臣妾做不到就是这种东西，但是今天朋友们跟我们分享的有很多你只要啊、哦，你的人生就已经进步了的东西并不需要动手。
对，
所以谢谢大家给我们的投稿，如果你还有比我们的评论，我们念出来的评论的更加精彩和更加有用的小知识，请大家不要小气，留言或者是私信给我们都可以，谢谢大家。
对，好，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